今天呢，我们有一个很酷的来宾，嗯，这来宾呢名字叫做贝克赛 ，A.K.A. Tony。那 Tony， 你愿不愿意来自我介绍一下你的背景？嗯，还有你在做什么事情？
我大概13岁的时候去美国，然后我在美国住了15年。然后一开始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念的是资工啊，就是程式设计 computer science。但是出来之后，我发现学校教的程式设计跟外面公司要找的落差其实有点大。所以说，而且我那个时候出来的时候，刚好遇到2004年金融海啸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工作非常非常难找。然后我就自己跑去考了很多的证照啊，最后慢慢往网管的地方前进。然后后来网管其实差蛮无聊，就是你有事的时候很忙啊，东西没坏掉的时候你就闲闲没事做，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开始研究一些网络上的论坛啊，比如说SEO 啦，网络行销之类的东西这样子。然后一开始是设立一个论坛，然后什么都不懂，然后就开始学会怎么去行销这个论坛，然后后来就接触到联盟行销，然后就决定走联盟行销这一条路这样子。
哇，所以其实你创业应该是算蛮早的嘛，对不对？在2006年的时候就开始了。
对，06年的时候就开始了，没错。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刚好遇到算是 Web 2.0 就准备爆发的时候吧。对，
我可以问一下你现在几岁吗？
我现在40。
40岁。那你说你可以说你大概前20岁的时候是在至少20岁以前都是在美国吗？
可以这样说，我在美国一直待到28还29的时候才回来的。
哦，哇，也是蛮长一段时间的。
对，蛮长一段时间，因为像我们是那个算是移民过去的啦。
嗯哼嗯哼，
对。
所以我在想是说，因为联盟行销这种东西应该是从比较从国外开始延伸到亚洲进来的嘛，对不对？
是。
那我其实我有一个很想要问你问题，就是你其实做过两边不同的市场，一个是国际或是欧美市场、美国市场，另外一个是台湾的。那你觉得这两者市场有什么样的差异？是你发现是除了语言和 culture 以外，做生意上什么样的不同吗？
如果你从一个消费者的角度来讲的话，那边的金流选项其实是比较简单的，因为大概就只有信用卡，然后那边没有什么货到付款啦、转账这些是没有。然后从商家的角度来讲的话，其实因为国外的人口数量其实非常非常的大，像台湾就是2300万人嘛，那比如说像美国的话，它是我记得是2亿多的人口，那因为它人口数量非常非常的大，所以说当你一支产品它在爆，或者是它的产品周期可以延续非常非常的久，所以说国外公司在开发产品的时候其实不会这么的快速。那也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哦，因为你看哦，现在台湾市场它因为它没有那么的大，它一支产品周期没有办法跑那么久，那就变成说很多的厂商必须要强迫他们自己一直去研发新的产品。那我后来能够慢慢理解说台湾研发会这么强，主要是因为说他们在研发产品的周期其实非常非常的短。那在国外市场的话，就变成说你一支产品只要它爆的话，它其实可以吃非常非常的久。那当你这支产品在美国市场吃很久的时候，有的时候你要从美国再把它 duplicate 到别的国家，比如说加拿大或是欧洲的时候，其实远比在台湾要 duplicate 到东南亚其实还要容易的非常非常的多。这个是我觉得在国外市场跟台湾市场最大的差异啦。
是因为在加拿大的金融为什么
东南亚
是我刚刚问
你讲
是因为你刚刚说金流是相对简单的嘛，就是只有信用卡。
对，其实物流也是啊。
嗯哼，所以那美国，如果你这边市场美国打开了，你应该下一个the next logical step is Canada， 应该是比较相对简单的。
对 ，Canada 比较相对简单。其实，在国外如果做电商的话，基本上在金流跟物流的部分，其实可以跟着 Amazon 走，跟着 Amazon 走。其实会很容易，你可以用它的仓，然后你一开始测试的时候，你也可以用 Amazon 的销售业其实去做一个基础点，去决定说你这个东西在国外其实有没有市场。我觉得跟着 Amazon 走是一个蛮好的策略啦。然后如果说当你在某个国家卖到一定的量的时候，那你觉得说那个国家值得你去设立一间公司弄当地的金流的话，那其实到时候再去执行就好。其实我那时候也没有拓展到非常非常多的国家，我那时候做的就只有美国、加拿大跟好像欧洲的一两个小国家这样子。
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其实 Tony 贝克赛他本身其实什么东西，他自己说他几乎什么鬼东西都卖过，对不对？卖过什么单车零件啊，甚至比较身材比较壮硕的女生的泳衣啊，汽车零件、游戏啊、减肥什么你想得到的，他几乎都碰过。对吧？都卖过。
是因为在做联盟行销的时候，像我们不是直接跟商家一对一的，我们都会透过一个联盟行销的，它是 network， 然后那 network 里面会有非常非常多的 offer 嘛，然后这个时候它里面会有 offer， 它 offer 上面也会有数据，比如说这个 offer 的 conversion 多少，然后这个 offer 现在有多少人在 promote 这样子。那我们其实基本上在做这个的时候，都会去这些 network 里面去尝试各种不同的 offer 这样。所以说很多时候其实大部分就是看市场现在在火热什么，然后就会跟着做什么，或者是说你可能想要做一些比较利基的东西，比较利基的东西你的竞争对手比较少，其实你在广告费上面啊，或者是你在做优化的时候相对会比较简单，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接触过非常非常多奇奇怪怪的东西啊。对啊，我之前还做过一个东西更特别，他那个东西是专门卖 test kit， 就是帮你验尿的，但是他卖的是假的尿。他就是说，你如果今天你抽或者是你咳，然后你被警察抓到他要验尿的时候，你自己的尿没办法过的话，你就可以去这种网站上面买。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利基的市场，它流量不多，可是它的转换率其实就是非常非常的高。这样子，像这种东西其实我也卖过的。
好卖吗？因为我自己本身其实也是一个消费者之一，在加拿大。
你说好卖吗？就是。我跟你讲，他的流量不多，然后他每个月的营收其实不够你的生活费，但是基本上这个东西就是他竞争对手少嘛，你的 Google AdWords 你就给他开着，然后基本上每天就是会有固定的收入这样子。你找到这个市场，你就让他跑，你就让他慢慢的跑，然后看能够赚多久这样子。等于说是小小的被动收入，就各种奇奇怪怪的东西都卖过。像我之前还有卖过那个婚礼小物，这个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原因是因为说婚礼小物，我那个时候它是我人生中得到过最大的一笔commission， 最一笔抽成。我曾经有过一笔抽成就拿了十几万美金，十几万，等一下我想一下。一万多美金，一笔抽成就拿了一万多美金。因为后来我发现大家会买婚礼小物，你的婚礼如果办得很大很盛大的话，其实你那个东西一次买就非常非常的多这样子。也有这种状况过的。
好，我想问，那当初进入联盟行销的时候啊，你们管理几个产品啊？
管理几个产品哦，这个不一定因为联盟行销有的是，你说的是管理实体产品吗？
对，就
是
你会挑选你一次性在对库存，第一个是这个问题嘛？那第二个问题是你们一次通常会上架多少个产品去做你们的推广？
这个东西有趣的地方是联盟，我先讲一下联盟行销是什么。联盟行销就是说，假设今天你有一个东西，然后我帮你卖，然后卖的时候，我就纯抽成，但是其实我不需要管库存，我不需要买客服，因为他的做法其实就是把流量送到你的网站，然后送过去的时候，因为里面有我的 cookie 嘛，那如果说在你的网站有成交的时候，就会知道说这笔单是我带过去，那我就有抽成。其实联盟行销者本人是不需要处理任何的库存客服，只要负责带流量就好了，只要负责带流量就好了。对对对，所以其实当初是没有库存的问题。那回答你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你说我们一次会上架几个产品，这个东西是完全不一定。我举个简单例子来讲好了，很多时候在做联盟行销的时候，有一种做法是去 找了产品，然后带流量过去，然后看发生什么事情。那另外一种很多情况就是说，去做联盟行销的人，他本身就有流量。我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我可能是做论坛好了，那我的论坛其实是水族论坛，那我其实就可以找七八个商家，有的卖鱼缸，有的卖水草，有的卖什么东西，我可以在我的论坛上面就尝试推着各种不同的东西，反正流量带过去，有人买的话，我就可以抽成这样子。所以说，你说管理几个商品，这个其实也完全不一定。很多时候我们甚至会测试一模一样的商品，但是是来自两个不同商家。比如说你在卖减肥产品，他也在卖减肥产品，那我流量可能就会平均送到两个不同的减肥产品上面去。然后呢，我会看说哪个成交率比较好，然后我之后才会把我的重心转到成交率比较好的那个上面这样子。对对对，有点像是这个样子。
所以当初在接触这个行业，像我自己本身做电商的时候，像比如说你刚刚在做的有点类似 AB test 嘛，那这种情况其实是啊，同内有人在分享，而且可是你在这么早期，那时候在做联盟行销大概几年？2007年
的时候
左右，这些资讯那时候在国外是非常尤其是在网络上，
基本上也是没有啊。也都是不太多啊，原因是因为说那个时候其实就 Web 2.0 刚爆嘛，然后联盟行销做的人其实一直都非常非常的多，但是这东西很有趣的地方是在说，有的时候你可以带到非常非常大的流量跟非常非常多的成交，但是你赚的钱不一定是多，因为广告成本我们要自己摊嘛，价站成本我们要自己摊，所以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个状况，就是说比如说我今天帮一间游戏公司跑他们的游戏，然后每一个注册这个游戏公司给我的是$1.6好了，那可能我的广告成本就已经花到$1.5，所以说我的每一个获利其实是非常非常低的，那非常非常低的情况下，我就必须要靠非常量大的量来支撑。比如说我那个时候我其实讲的就是我那时候做的东西啦，有一支游戏就是他付每个注册他付我$1.6，然后其实做下来之后每一个成本我大概就到$1.5左右，可是我一天可以带几万个注册进来，那这其实就非常非常有价值。那你看如果说今天我们就变成说你的广告费一点点的浮动，或是你一点点的 landing page 的优化，你的 AB 测试只要做能够提升一点点，这对整体其实影响都非常非常的大。所以那个时候联盟行销人我觉得应该都是最注重 AB 测试跟优化的一群人啊。
干超酷，
因为一点点优化不好，一点点的错的话，这个东西可能就会从赚钱变成赔钱，那就是我们自己要扛的。
你为什么会选我两个问题，其实第一个问题啊，
好，
你自己的选品的逻辑是什么？
我选品能力非常非常的烂，所以说我，但是对我真的我选品能力非常非常的烂，但是我觉得我的优化能力非常非常的不错，所以说我的做法其实非常非常简单。因为你看市场上有很多东西是红海的产品，那为什么它会红海？这么多人要进去，就是因为这个市场有钱嘛。大家才会想要进去嘛。那我的想法是说，那我就选一个红海的商品，然后呢，我的就是说我可能靠我的优化跟靠我的个数据分析，我可以在这个市场里面做得比你好，我就可以活下来。对，我不会刻意去找什么蓝海的产品，因为蓝海的产品之所以会蓝海，它一定有它的瓶颈存在，对不对？有可能是技术，有可能是法规，这其实都非常非常多。但是红海的市场基本上它就是有钱，但然后只要我优化做得比你好，我 landing page 优化的比你棒，然后我的成交率优化的比你好，我就是可以活下来，这是我蛮确定的一件事情。
你给我的感觉是一个非常 analytical。 你为什么会选为什么会选 computer science？
小时候的梦想就是躺在海边写程式不用去上班了。
你哪来的这个梦想？小的时候一般的
这样子好了，因为我刚好是生活，你们两个几岁？
我32。
32 OK。
今年33。
33 OK， 所以你们两个是应该是你们两个没有经历过2000年的泡沫期。2000年的泡沫期，那个时候我那时候在国外念高中嘛，然后在国外念高中那时候真的非常非常的夸张，就是 因为那个时候 dotcom 正在爆发，所以说那边所有的科技公司几乎每个礼拜都会派人到学校去跟大家讲说未来念 computer science 是多棒多棒多美好这件事情。所以说2000年的那一批哦，不夸张，在国外可能百分之六七十都是念 computer science。那这就导致在2004年大学毕业，在我们这一批人大学毕业，在碰上金融海啸的时候，这一区 computer science 的人其实就完全没有工作。我跟你讲，那时候2000年的时候夸张到什么程度，我履历表随便丢上去，然后我就会接到那个什么德州仪器，就 Texas Instrument 啊 IBM 的他们的电话，然后问我要不要去那边上班。就我那时候就一个高中生而已，他们就愿意说只要你有能力你就可以来。那个时候是夸张到这个程度。可是到2004年的金融海啸再加上泡沫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我身边所有念 computer science 的朋友大概 80% 都是没有电脑相关的工作。大家就是可能到比如说 Best Buy 啊 Retail 去做 Sales 啊打工啦、啊、比如说面包店里面去做面包。然后这个情况大概到2008年的时候大家才开始陆续的 2007-08 的时候大家才开始陆续找到跟本业稍微相关的工作这样。那个时候其实状况没有非常的好啦。
哇、wow, 我想说既然你都已经知道程式语言了，那为什么不会有办法，就是为什么应该说你有这个工具了，那为什么你还是得要去一间公司去找一个工作，而不是像你这样子自己去找机会找问题去解决然后赚钱。
你说我个人吗还是其他人、
不是，我说其他那些没有工作的那些 computer science 毕业的人。
就像我前面讲的，其实学校教的东西跟外面用的东西其实落差很大。然后我们那个时候2004年的时候，大概2000年左右吧，2000年左右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网络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发达呢。我们那个时候我在高中的时候都还是接拨网络、欸、我一直到大学的时候，可能大一大二的时候，那个时候光纤网络才是稍微比较普及。然后那时候网络上的资讯比如说也不像现在的教学资讯那么多，那时候 YouTube 其实也才刚创立没多久，所以我们那个时候的资讯来源其实没有现在这么的丰富，就变成说你如果要学很高阶的程式设计的话，可能就真的要去上比较高端的课程，或者是真的很有兴趣有认识人的话才会有这种机会吧。我那时候是没什么机会学到这些东西啦。
了解、啊、你刚好提到你的那个论坛嘛，对不对？
嗯，对。
这个论坛你跟之前在我们节目时之前的时候，你大概有跟我们分享一下，它是主要是一个热爱钓鱼或是
水族的论坛，对，
水族的论坛嘛。然后你说这是你第一个数位资产，就是你第一个数，应该说第一个卖掉的数位资产，第一笔收入嘛。可以大概跟我分享一下你当初是怎么样找到买家，然后在谈判的过程中你最后得到的结果是否跟你的预期有什么样的落差。
这个东西其实当初就因为是兴趣而经营嘛，然后因为兴趣而经营的东西通常都会就比较有热情，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它的行销模式也是走得非常非常的土炮，比如说去水族馆贴传单啦，然后可能一些论坛别的论坛上面去留言啦，然后留一些signature 这样子。然后后来经营到一段时间之后，它这个论坛的获利能力其实没有非常的强，可能那时候我也不懂啦，所以那时候大概就是放广告啊，跑一些联盟行销的东西。那你说怎么找到买家、哦、其实我们也没有特别去找，就是有一天有一个人 email 跑来跟我说他想要买我的站，我就说多少钱，然后就出了一个价钱，然后我就说太低了，他又再提高价钱，然后我觉得 OK 就买了，就这么简单的。因为他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没有办法规模化的东西，然后它也没有办法做到特别大，因为它是一个它的网域是 Carolina Fish Talk， Carolina 就是我住的地方北卡，所以说它是一个针对北卡当地的论坛。那再怎么大它也大不过北卡。那时候其实我有更多想要做的东西，因为我接触到网络的世界之后，我发现这个媒介其实是有办法帮助我去接触到非常非常多的人，比如说不光是美国，可能全世界都有办法接触到。那我觉得我今天想要做的一个东西是更能够规模化，所以我当初在放掉这个网站的时候，我是没有丝毫的犹豫啊。 你要买 OK 就给你吧。
这个网站，这个网站花多久时间做起来？然后你经营多久？然后你最后卖掉的是卖多少钱？
经营多久？大概2007年开始经营吧，然后经营了两年左右，然后对，经营了差不多两年左右，然后卖的时候卖10000块美金。10000块美金现在听起来很少，可是10000块美金在20年前，以我一个大学刚毕业的情况下，我觉得蛮多的啊，所以我就放了。
哦、是蛮爽的。
对啊，那个时候这样子。
我很好奇耶，
很开心啊，那时候。
你有问他 why 吗？就是为什么要买？
为什么要买这个只有？
对啊，对啊。
我后来发现他们是一个。说是财团吗？其实也不是，可能就是我后来发现那一群人他是专门买各种水族的论坛，然后想要整合一个比较算是网络上比较大的一个权威吧，可讲权威嘛，就是他们想要 整理这一块的资源啊，所以他们就到处买各种论坛，买这种站这样子，他只要他们觉得里面的人不是造假的，然后有一定的量，他们就买这样子，然后我就刚好达到，我就刚好被他们选中。
哇、wow, 所以你后面也没有跟，是我的话我也蛮好奇说，因为 对你来讲这个就是一个兴趣从事的嘛，那他这样买走、
啊、
我会蛮好奇他后面的经营。你有在追踪这件事情吗？当时
就三步
就
有我后来看他们也放了一些应该算是比较属于他们商家的广告，因为他们应该不是只有买论坛，他们可能也有买一些电商之类。然后我后来看一下，他们就不放 Google 的广告，然后多放了一些属于他们自己的产品或者是自己其他服务的广告。但是我后来看了大概两三年之后，他们又转手卖掉了，然后又转手卖掉，然后后面我就没有再继续追下去。对，然后现在在谁手上我也不知道了，说真的，
因为那时候感觉所有的行销模式都是关键字嘛，对不对？
你说
都是在
网络行销
吗？行销方式
没有哦，没有哦，这个超级多的。比如说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一开始就是关键字嘛，关键字想说，哎，我是北卡唯一的论坛，我这个要排到应该很容易，然后也的确超级容易的。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我们是论坛，然后我们没有盈利，所以说。像比如在 Wikipedia 里面就会有比如说北卡有些什么样的水族资源啊，那那个其实我就会想办法把我自己给弄进去，所以说那个时候论坛上面也有在 Wikipedia 上面。然后其实论坛这种东西最需要的就是讨论嘛，你加入一个论坛里面都没有人讨论的话就是没什么屁用，然后但是你要怎么样吸引人家讨论，怎么样吸引人家来注册。所以我那时候做了一个东西，我觉得蛮关键，就是论坛上面都有买卖的地方，所以我把买卖的地方锁起来，就是变成你一定要注册才可以看到。然后呢，今天只要有我觉得还不错的产品，有机会吸引别人来买，就是不见得是我自己 PO 的，可能是社团的人 PO 的，我就会把这个产品复制下来，然后我会拿到那个 Craigslist， 就是美国的一个 classified 的网站上面，然后我会到 local 端那边，我说，哎，这边有一个这个东西要卖，价格还不错，你如果有兴趣的话，论坛这边可以成交这样子。那这个东西其实蛮关键，然后因为很多人就是为了别人卖的东西而加入我们论坛，然后进来之后发现说，哎，这边其实蛮多同好都是在地的人，然后这个论坛就开始活跃起来了。这个当初是蛮关键的啦。
哇！
我发现你在解问题的时候，至少我从你的文章上面我在读，我发现你在解问题是有自己的模组，哎，就至少在你的应该说你的 thinking framework。你是自己有一套
OK
方法的。Okay. 或打比方来说，就是要说你在分享一般人怎么样经营粉丝专业，
嗯，
那你该怎么样让你的粉丝专业可以有流量，然后有怎么讲，有互动。那你观察到很多人都是在大量的丢很多要你买东西的这些贴文，那甚至还丢一些连结是直接导出。这个 Facebook 的这个平台，那其实你跟你分享的方法就是说，你要先想一下，你在玩的游戏是什么？你是在玩谁的游戏？如果今天这个游戏是在你是在跟 Facebook 在玩他的游戏的话，那 Facebook 它主要核心的理念就是希望人可以留在他的平台上嘛，所以你应该是要让人留在这个平台上，然后同时创造。跟 Facebook 希望一样的这种良好的客户用户体验，所以 你会建议大家就是顺着他们的利益方向，顺着 Facebook 的利益方向，然后顺势去吃豆腐。就是至少你在写下来的时候呢，那个逻辑是很清晰的。我不知道你在解问题的时候，你是不是有自己的一套 framework 去思考这个问题该怎么样去解。因为很多人碰到问题的时候可能就坐在那边 fuck 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个我先回答上面那个问题。好，因为我那个时候在做论坛做一做的时候，我就开始接触到网络行销跟网络上赚钱这块嘛。然后接触到这块的时候，我有说过我有碰很多的 SEO。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有接触到非常非常多灰色地带的东西，比如说黑帽的 SEO 这样子。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也做了蛮长一段时间的黑帽 SEO。
什么是黑帽 SEO？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举我当初做的东西来讲。我当初做的东西，它是一个技术叫 search engine cloaking， 就是SEO 的斗篷 search engine cloaking。那它这个东西就是说，比如说 Google 的爬虫，Google 的爬虫，它会来爬你的网站爬资讯嘛，对不对？然后 Google 的爬虫，他们的 IP 因为法规的关系，都是必须要是公开的。所以说，当一个 Google 的爬虫到你的网站来的时候，你可以从 IP 知道说这就是 Google 的爬虫。那 Search Engine Cloaking 它的逻辑是这样，就是如果你是 Google 的爬虫的话，我给你看很多很多内容的网站，然后如果你不是 Google 爬虫的话呢，我就直接把你转到商家那边去了。这个逻辑
完全听不懂，我听不懂。
OK，
太多太多 OK， 它太多太多专有名词了。
OK， 就这样讲好了。
Explain
Google,
to me like I'm five years old.
OK， Google 来看你，比如说 Google 来看你的网站的时候，你就给他看满满都是内容的 WordPress。但是如果今天进来的人是真人，他不是 Google 的时候呢，我就送他联盟行销的连结，让他直接到商家那边去买东西。对 ，OK，、oh. 我那时候做很多这方面的事情，然后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是在跟 Google 做对嘛，对不对？我不是在顺着他的意思走，我在跟他做对。那做对的中间，我们就是要斗智斗力。比如说，我的这些垃圾站不能被他发现 ，OK。所以那个时候，我手上的网域，我那时候手上有的网域，手上的 IP 都有几千个。然后我会把这些内容全这些东西全部升不同的伺服器，不同的 DNS， 全部不同的内容，然后全部把它打散。可是我后来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只要 Google 能够抓到你其中一个网站，它就是有办法把你这上千个全部一起砍掉。
哇、
wow. ，OK， 那这个时候就变成说，我那时候做这个东西的时候，我的收入大概一个月纯净利的话，可能就是两万多美金吧。但是这个东西很可怕的是说，我今天只要这些站还活着，我可能会有这些纯收入。但是只要哪天 Google 发现我了，把我这一堆全部砍掉，我的收入隔天就是归零。OK， 那我后来慢慢理解到这件，但这个东西其实有帮助到我非常非常的多。原因是因为说它帮助到我的思维，就是说，你看我他妈就一个人，今天就算我的 IQ 只有400好了 ，Google 的工程师那边上千个，每个人 IQ 只要有个100，就完全打趴我。然后我有多少钱，他有多少钱，我跟什么样的资源在对抗？那这个时候我开始想到说，我的收入这样子断断续续断断续续，我没有办法去预估我的未来的时候，很多事情我是没有办法规划没有办法做的。所以我那时候就开始把思维慢慢转向说，我要怎么样去长期的经营。那长期经营的前提就是你要获得 Google 的认可嘛，对不对？那就变成说，
对，
我的思维会开始慢慢导向说，我今天在做这个平台的时候，我要的是什么？那我要怎么样把我要的东西做成是他也喜欢的东西，他认可的情况下，我才有长期活下去的方式。所以说，我的思维有很多是因为这一段经历而带给我的啦。对对对，就是顺着他的意走，你就可以长期的活下来。
嗯哼，这样听起来有点像我接触过的一些博弈的广告商，他们也是想要在脸书上破坏这个规则，可是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他们的人，刚刚你提到的钱，他们钱多，然后他们人也多，那一直这样逆着走，其实不是一个很好的方式。那以你的逻辑，我很想问了，以你的逻辑，如果我想要在网络上曝光博弈广告的话，我该怎么做？
靠腰，你突然间问我这个，我怎么会知道？因为这个我听过的太多了。如果不要透
过脸书的话，对，你有听过什么比较特殊案例吗？因为我前阵子刚好听到，就是这个需求。
我 我听过一个蛮瞎的，就是有一间公司去买了一个仪器，然后这个仪器呢可以发简讯，然后它的简讯是可以强制打入所有周围的手机的这一种简，就有点像是那种
国外。
哎、欸，对对对对对对，我听到这，然后他们怕，然后他们就拿这个跑去大陆做这件事情，这是我听到过比较瞎。因为博弈的话，其实大部分的广告平台其实都不欢迎的啦，所以说
是，
所以说博弈的话，我觉得像台湾没有，但是在国外的话，其实有非常多那种专门买博弈流量的流量平台，所以这些会是一个方法，就这就算是比较正规的方法啦。那你说一些非正规，我想到最多可能就是黑帽的 SEO 这一类，比如说 email spam 啊 text spam 啊、嗯、这种其实比较多啦。对啊，你说有什么特别的秘技，说真的我也不知道，因为我没有接触过太多博弈这一块的行销、啊嗯、
了
解。所以你是比较算是白帽的是不是？
你说后期算是比较偏，但是中间如果有些什么漏洞，就是还是都会想要去尝试一下。对啊，
那年轻的时候有做什么，就是你觉得 oh shit， 这已经有点稍微已经有点跨越我底线太远的东西。
你知道那个美国那个黑人脱口秀主欧普拉吗？
知道，
嗯，
我被他告过。
真的假的？太帅了。
没有，因为那个时候。
你做了什么事情？
没有啊，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在推减肥产品嘛，然后他也有几档节目就是在推，就是在请人去讲减肥的东西，然后那时候联盟行销人就是这样，没有一个是有底线的啊，所以基本上大家在做页面下广告的时候，就是用他的，比如就是 Oprah 啦 Rachel Ray Dr. Oz 直接图片跟影片就是用好用满啊。Who the fuck cares？ 然后对 Who the fuck cares， 反正用好用满嘛。然后而且那个时候比较糟糕的是，国外那段时间流行的产品是一种叫 free trial 的东西，就是你用信用卡，然后你付一个运费，它产品免费送给你，然后它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每个月再给你偷偷的扣款。OK， 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很多人在。对对，像他就不实行的情况下一直给你扣款，然后一直寄东西给你，然后呢你要取消的话，那个取消的管道会非常非常的困难，所以那个时候 国外那时候很多人就是都在做 free trial 的东西。那当然啦、啊、身为一个联盟行销，我也是不例外、啊、我也是跟着做啊。然后做一做的时候，反正大家都用 Oprah， 我也 Oprah， 大家用 Oz， 我也 Oz 啊，只是说比较嚣张的是说比较嚣张的是说，大家可能 Facebook 上买广告 Lily Coco， 我是直接关键字给他标到他的第一页上面去，我就直接买他的关键字，然后跑这个广告。然后后来他的做法其实也蛮暴力的啦，他就直接在搜寻引擎上面把这些赞收集，然后 CND 就全部寄过来就告啊。
那
哇，
然后就吓到啊，干，这肯定是吓到我，那时候才二十几岁，我被这种人告。这就完就是人生第一次遇到这种，然后说哦，刚好那时候网域要过期了，就让它过期，暂删掉，然后伺服器处理掉，然后后来就没什么，就没有下文了。
哦，所以他只是寄给你一个纯正信函，就是稍微意识警告这样子而已啊。
是算是这样子吧，算是这样。然后有说要提告，就吓到啊，就赶快把他东西通通都弄下来这样子。
哇，他真的很仁慈哎、
欸，对，他蛮仁慈的，因为这个。对啊，蛮多人当时就在这样子搞了，
还是太多人了，太多人没办法一个一个搞。
那个时候上面的名单好像二十几个吧，也二十也不算多啊，很衰的，我就其中一个啊，对啊，我就其中一个啊，对啊。然后
你是怎么被发现的？你有去检讨过吗？说干，我怎么会被发现？
那干不是啊，
是你们其实
大家都
没有要避免。
大家都是偷偷弄，我是直接 Google 买他的品牌关键字，我有可能不被发现吗？对啊，我想说反正大家都弄，要告大家一起来，反正我死有这么多人一起陪我下水，结果就真的发生了这样。
Oh shit，
也还好啦，我就觉得现在想一想就觉得很好笑。對啊、
你真的蛮酷的、欸，你真的是，你很敢做，你很敢做、欸。
我平心而论跟你们讲，就是说比如像做电商一年做几亿这种东西，我绝对是比不上你们，但是搞这种小东西的话，我应该还蛮行的啦。对啊，因为我觉得一直就是搞这种小东西跟一直找 新的东西对我来讲，我是比较有动力一直去做。然后那时候，像我不晓得你们知道，我其实已经很久没有做电商了。
不知道，
对啊，
我大概知道。
我很久没有做电商，因为电商对我来讲，做页面、管库存，然后带流量、客服，一直重复一样的事情，其实我的热情被磨损的非常非常的严重。
完全懂，我完全没体会。
哇，超有感觉，超有感觉。
这磨损的实在太严重，就是。如果说真的今天很用心很努力去做，有没有办法做到巅峰造极，说真的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有机会。可是我觉得那个真的就是一直在重复的事情，就热情真的被磨耗的太严重了，这样子会变得每天开电脑都觉得很难过了，就想说慢慢就把它放掉了。
因为现在你是你算是一个财富自由的工程师嘛，可以这样说吧，对不对？
没有到财富自由啦，干穷的要死，财富自由嘞？
真的吗？你不是从自己的电商系统中拉出一个短网子的服务吗？
对啊，
那这个短网子的服务有让你带来
很多的营收吗？
对啊，假如像去年的营收，可以稍微分享一下吗？
我跟你讲，短网子这个东西它本身就是不赚钱的东西，但是我也可以跟你讲，全台湾有唯一有赚钱的短网子公司可能也只有我们家，
就是你们。
对，可能也只有我们家。那这它的营收其实非常非常少。我大概讲一下这公司的背景。好，我们那时候是做电商系统嘛，然后电商系统做一做的时候就发现，哎，这个东西好像可以做，然后就开放给人家使用。然后开放的时间是我其实还蛮清楚，我还记得就是2017年的12月底。然后那时候开放给人家使用，因为一开始开放出来的时候也不知道它的获利点在哪里，也不知道说这东西可以走到什么程度。我那时候还很天真的觉得说，哎，如果做出来，然后之后有人花个两三百万给我买，我可能就把它卖掉。可是后来做一做的时候，我慢慢发现运气也很好，刚好遇到 Google 短网址收掉，然后遇到 Google 短网址收掉的时候的同时，我又发现很多诈骗的事情会导致别人的短网址失效，所以我就慢慢的发现说，哎，制定网域这件事情它是有获利能力的。所以说我们其实到了2019年吧，2019年的时候才有付费机制的上线。付费机制的上线，然后一开始也遇到很多问题啊，比如说可能别人的网域他自己不知道怎么设定之类，反正我们中间就做了很多调整，我们把这个东西做到自动化，做到越简单越好。然后这个东西它的营业额其实就是从大概2019年开始吧，慢慢成长。然后因为我们那时候的重心还是在电商系统，所以也就是摆着放。然后它的营业额慢慢从大概一个月可能一两千块美金，然后慢慢成长到后来一个月差不多10000块美金，大概30万台币左右的时候，它其实有稍微停一阵子。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怎么讲啊？我就发现说，我那时候以为这个东西已经可能到了一个台湾的天花板了，所以说我其实对，我也没超认真太多，就是很认真去经营这个东西。而且一开始我的经营方向其实全部都是针对行销人嘛，然后后来就做一做，做到大概一个月做到可能大概50几万的时候，这个其实也就是去年的事情而已。我们去年大概3-4月的时候，短网子的营收一个月差不多就是50几万而已，它非常非常的少。可是这个工具有一个我想一下这东西要不要讲还怎么讲啊？
是
好，我 OK， 我就直接摆明了讲，他的营业，比如说他的营业额50万，如果说以电商来讲的话，营业额50万的话，净利可能就差不多是个8万-10万左右嘛。但是短网子这个东西，因为我的工程人员是我跟电商系统那边是互相使用，然后其实短网子这个东西它需要的人力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少，然后他需要的伺服器跟流量也没有想象中的多，所以一个月50万的营业额，它的成本其实才大概7-8万而已，非常非常的少，而这是包含人力成本跟广告费全部，它的价值其实非常非常的高。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有遇到一件事，就是去年初的时候有遇到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集团吧，他们有来谈要想要买我们短网子的公司，然后 我那时候看了一下，我就直接开了一个天价，然后我开了一个天价之后，他们就理都鸟都不鸟我，因为他就摆明跟我说，他觉得我们营业额太低，不值得这个天价。我开 2.5， 我开 2.5， 250万美金啦，我就直接开一个，因为我觉得说，因为我觉得这东西就是我如果能卖掉的话爽，如果说我不能卖掉的话，哎，我继续经营，其实我也觉得很开心，因为我这个东西其实有符合我的个性，有符合我的性格，所以我觉得我后来玩这个东西就蛮有热情的。然后我也大概是在去年中我才意识到说，哎，这个东西的潜力可能比我想象中的大，然后再加上它是软体语言翻译一下，它其实没有任何的国度，所以我去年的中的时候我才开始把重心转过去，然后开始在推这个东西的营业额，然后从去年中到现在一个月现在大概就做个100-120这样子吧。
哇操，你这个是经历大概 85% 的 business， 然后几个人的公司，
几个人的公司，我们公司现
在做这件事情，几个人，
我们公司现在十个人，然后十个人的时候，我们的前端是两边互用，然后这间公司的客服是一位小姐在处理，然后工程的部分现在大概是两个工程师，不包括我大概就是看市场上有什么需求，然后跟他们讲一说，我们接下来的方向是什么，我们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工具规划，界面可能要怎么改，我大概就做这样，所以说这间公司大概就是算三个半的人力吧。
那为什么你们的工程师的费用这么便宜啊？你刚刚说七八万，做五十万的时候，成本包含伺服器、人力才七八万而已，这样大概84%-85%。
因为其实这个东西，像比如说工程师的话，我 OK， 这个东西在开发的时候大概是这个样子。那个时期的时候，我们的工程师一个月差不多就花个20个小时在上面而已，然后剩下时间也都还是在做我系统那边的东西。因为这个东西其实它的，除非你有新的东西要开发，不然的话它其实它的维护营运成本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高。
懂。
对啊对啊对啊。
这个真的是一个很棒的 business model，就是做好一次，然后一直卖一直卖，然后一直月收。
对对，可是这个像这种东西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的前期在开发的时候你是没有收入的嘛，对不对？那你前期在开发的时候，我是运气很好，我本来就有工程团队，然后我从本来的系统里面就延伸出这个东西，所以开发成本上我其实少很多。但是如果说你今天是要以这个为核心做创业的话，前期其实会非常非常的难过，因为你至少要两三个工程师，然后你产品做出来之后，你可能你开发个6-8个月，然后6-8个月你是没有收入的，没有收入就算了，你这东西出来之后，你可能还有6-8个月的时间要获取第一批使用者。那等于说你前这种东西，我觉得软体开发创业的话，我觉得前面最少1年-1.5年烧钱是一定的，而且出来的产品会不会被市场接受，那又是另外一回事。对，它其实困难在这个地方啊。
所以那可以帮我可以带我们回去到你刚回到台湾的时候，你为什么决定要组一家电商公司？因为电商公司应该会是需要一些，至少要有工程师嘛，对不对？那一个公司那一定会有可能要处理一个行政或者是一个客服之类的，但是你是从一人公司，这也是你喜欢的，对不对？没有什么其他的 bullshit， 不用管人，很自由，然后你为什么要跳到一个完全反方向的环境？
我想先问为什么回台湾？
台湾好啊，这个没有，就是 no question is the best。对啊，因为
台湾你待了这么久，你感觉你的连接应该比较弱的，可是最后你还是选择回来台湾呢？
台湾的话基本上交通方便啊，然后吃的选项多啊，然后人事也比较便宜啊，而且做电商的话，因为我那个时候还是在做电商，做电商的话你离中国大陆又近，离厂商又近，有问题的话你飞一趟过去就几个小时的事情而已。那个时候其实，而且那个时候也是 Amazon FBA刚开始的时候，就是 Amazon 的入仓服务刚开始的时候，然后那段时间其实很多人会从 Amazon 上面卖东西，然后卖掉之后直接从中国大陆的深圳出货，
中国籍，
对中国寄或者是香港寄的也很多，像那个时候以前我在改车嘛，然后改车的时候买的汽车零件都是台湾寄过去的，然后买的汽车灯泡都是香港寄过去的，就这种其实非常非常的多，所以那个时候其实也有想要稍微了解这一块，然后想说至少搬回来也比较近，比较好就近了解啊，语言又通嘛，
了解了解，
语言又通啊，对啊。
你刚刚说那个是像是 dropshipping 这样的东西吗？
不是。Dropshipping 的话是厂商出货，但是我刚刚说的是Amazon 上面卖东西，但是你自己要囤货的，但是 Amazon、哦、但东西放 Amazon 的仓，然后他帮你出货这样子。
懂。所以回到台湾了，那个时候在回台湾以前的时候，你是在卖，你也是在做电商的，那个时候你在做电商。
对对，因为我那个时候我刚刚有说我联盟行销的时候有做那个保健食品嘛，那保健食品的我那时候做的保健食品是那个酵素，对，酵素 enzyme 我突然想不起来是中文叫什么，我那时候做的产品是酵素，然后因为我跑的是别人的产品，但是就像我说的 landing page 优化在我这里，然后数据也在我手上，所以我那时候大概做了一年半年还半年吧，半年左右，我大概就知道什么样的关键字会赚钱，什么样的 landing page 上面放什么样的 model 成交率会比较好。所以那时候我朋友就怂恿我说，为什么我还要继续做联盟行销？我就直接去找 OEM 厂商贴牌，然后把流量自己带过去。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大概2008年左右的时候，我就没有在做联盟行销，我反而是把自己的以往的数据、以往的关键字跟流量全部转到自己的产品上面去，然后转到自己产品上面之后就做一做，做一段时间，这间公司把它优化好、自动化好，我觉得我不需要待在那边，那我就回来了。那这间公司现在其实还在跑啊。
这个 Amazon 是当初的市场是来就是国外吗？就是美国？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我那时候有尝试要我有想说要不要进来台湾，但是我后来发现其实可能我也不懂啦，但是我后来我当初问到的东西，我觉得进来台湾好像没什么意义，没什么价值这样子。对，
哇，那我很好奇是说，当你开始从卖别人产品到自己做品牌的时候，你这个中间的利润幅度是有很大的差异吗？
哦呀，这个差异超大，而且不是差异的问题，最大的是稳定性的问题。我举个简单例子来讲好了，今天你是商家，我是联盟行销者，然后我把大量的流量带过去，然后我成立了大量的转换，你就要付给我大量 的成交费 commission 嘛，对不对？可是你看哦，你身为一个商家，诶，我看得到你的 landing page， 然后我也知道你流量在哪里买，所以做一做其实很多时候商家会把联盟行销者给 cut 掉的，然后更恶劣的就会直接跟你说你带过来流量有问题，我们不付你钱。所以说做到后来的时候变成说联盟行销，像我有朋友就是被欠个几百万美金，这其实就很他自己也觉得说啊，这就是必然要发生的事情啊，反正就是看这种东西看的也很稀松平常啊。然后呢，另外一点就是说，你成为自己商家的时候，我能够掌控的东西更多。比如说，我可以掌控整个销售流程，我可以去优化销售页面里面的数据。所以，当转成自己商家的时候，比如说联盟行销的话，你的净利可能是 5% 带来很大的量，但是转成自己商家的时候，那个净利的提升可能，尤其又是健康食品，可能到 40% 都有吧。对啊，这个提升是蛮大的，
真的差异蛮大的。OK， 所以说回到那个时候你就已经把电商的就是在卖这个保健食品已经做到自动化了，是吗？
是，因为国外的电商环境相对来讲是单纯非常非常的多。我比如说就像我刚讲的，你金流的选项你基本上就只有信用卡，没有货到付款，没有转账。OK， 然后国外的电商环境在那个时候 我觉得甚至跟现在比也都还是成熟很多。比如说国外的电商环境那个时候其实就有蛮多蛮好用的 CRM， 然后呢这些 CRM 其实它就有串好那个出货仓，就是 fulfillment center 出货仓跟客服。那国外做电商的话，其实外包客服跟外包出货仓其实是非常非常普遍的一件事情，而且当你的净利这么高的时候，你能够支付得了这些费用的时候，其实你更不会想要请人，因为大家都知道人是最麻烦的。所以说那个时候的结构大概是这个样子，就是 我架了一个站在 CRM 上面，然后我在上面做一个 landing page， 然后我带流量进去，然后每天进来的单呢，它每天会自动转到 fulfillment center， 就出货仓那边去，然后出货仓那边转过去之后呢，它每天就是固定自动出货，然后自动出货的话，如果说今天有客服的话，那时候我其实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客服吧，客服我就是请一个 part time 的在做这样子，你唯一要做的就是客服。那客服因为这个东西它的净利太高了，所以说我当初做了的，这样讲好了，它的成本一瓶可能是，它不是可能是就是，它成本一瓶大概$5。$5 OK， 然后在美国呢，你运一包东西就是运一个就是运费的话是$3，所以我的成本最基础开销是$8嘛，对不对？然后呢，这个东西我在卖的时候呢，我的 shipping 跟 handling 我就先收了$8，所以说我的 shipping 跟 handling 我的运费跟手续费其实已经 cover 掉我的产品了。所以说在客服的部分我做的其实非常非常简单，你有任何不满我就退，你有不开你不开你吃完了你把空盒子寄回来你不开心我退钱给你。我做的就是非常非常的粗暴，就是我不跟你凹什么东西，我也不给我客服找麻烦，你有问题我就是退。对啊，你就算用了2个月3个月只要信用卡给我退，你有问题我就是退。对、wow. 所以说这样会导致我的客服有非常就很少的客服，然后我也有外包，我也有外包那个客服中心嘛。客服中心的话，我给他们，因为你如果说你把过程搞得太复杂的话，他们那边其实就会衍生出很多问题。但是因为你的粗暴简单，所以那边问题其实也没有非常非常多这样。对，用粗暴简单，所以说客服有人出货，然后行销我自己做，然后出货的部分有 fulfillment 在处理，然后退货的部分。就租一个地址嘛，真的有寄回来了，就我全部往那个地址寄，然后看到包裹的话 ，OK， 名字是什么你就把它退掉，包裹就丢掉就好了。
那你现在你这个现在客户量体有多大？
超小啦、啊，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在国外做的时候，那个时候一个月最多可能做到400多万台币，然后后来自动化嘛，反正就是跑。然后跑，后来其实我重心转回台湾之后，我这间公司其实就慢慢的就没有在经营了。我基本上就是把广告全部都关掉，因为广告其实还是要人去盯啦，我就把广告全部都关掉，但是 Amazon 的页面还是留着，然后基础也没有太多基础流量，所以说后来到现在的话，一个月可能就做个$7,000-$8,000，然后基本上 没有什么成本啦，它没有太多的成本，算是零，因为连广告费都没有啦。
哇，所以说这就是过去的客户，甚至可能不小心看到你的网站，然后决定要试一下，就这样。
对对，然后因为产品本身其实还蛮有效的、啊，因为对我这个电商，其实我在2009年的时候我就做了订阅制了，我不是纯粹单卖，我是做订阅制的，所以说我的流程就是你第一瓶买的话就是买，然后你喜欢的话，我后面会有一些 email 流程或一些行销促进你做订阅制这件东西。所以说我上面其实有蛮多人已经待了2、3年、3、4年这样子。
哇、wow. ，
对。然后因为真的就是，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其实我自己也觉得很可惜啊，因为我觉得这东西如果放回去，我真的用心去做的话，我觉得有机会做很大。但是我后来有想到一些。东西就是我现在重心在台湾，所以我这边第一我就没有比较用心去做，第二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非常潜在的风险，就是因为我做的还没有很大，那时候就算我全心全意投入的时候我也不敢做太大，原因是因为说你知道行销上很多时候你在讲东西的时候会用一些比较夸大的方法，或是用一些比较不能用的字眼。OK， 那其实美国 FTC 这个罚是罚超凶的，然后那个时候就变成说，哎，我要上去也不是，然后就感觉说这方面太没经验了，然后又很怕遇到这方面的东西，所以那时候其实大概就是维持在一个月300-400万这个样子。然后他在我的眼里面他是有一个瓶颈存在，而那个瓶颈可能就会是他的法规啊或什么之类的。这块我其实是没有太多的接触 FTC 这块，但是我周围有蛮多朋友因为做保健食品然后被 FTC 罚这样子，所以我就是慢慢就觉得有点这件事有点做的力不从心，虽然说赚钱，但是也就是慢慢的把重心转移出来这样子。
我蛮讶异你居然没有被 IRS 这个抄水表，之前在做那些坏坏的 SEO 的时候， 这些收入都是、
没有，等等等，正常缴税、正常缴，因为你看哦，他进来的时候，如果他不是 Google， 他就看垃圾页面，不是 Google， 他就看垃圾页面，他不是 Google 就送到商家嘛，送到商家有成交的话，他这个 commission 是进到 network 里面，然后 network 里面在每个月或是每两个礼拜拨款给我们，那这个其实这个是走正当流程，那这些其实都有缴税的，
扣税的，
对对，都有缴税的。对，就做法是黑帽，但是其实整个现金流是有缴税的，正现金流的。
对，所以说你现在回到那个时候回到台湾，然后开始组一间电商公司，为什么要这样做？
哦哦哦，对，这个问题刚刚没有回，因为那个时候做这些东西的时候，做那个保健食品的时候，那时候其实我觉得杂事其实就有点多，所以我那时候请了一个工读生吧，然后后来有觉得有一些程式上面的需求，因为很多的优化在 landing page 上面配上一些程式其实会好处理很多，所以那时候就有请了一个工程师，然后回台湾之后呢，那时候就觉得好像缺一个设计，然后又请了一个设计，然后刚好这时候遇到台湾的电商红利期，然后那时候认识了美极品的老板，然后也因为这样子，因为 我本身是一个，我觉得我算是一个 hustler， 然后哪边有红利哪边有获利机会我都会想要，我可能就会想要钻钻看，然后那时候我就看到台湾电商红利期，我就觉得说台湾的市场没有玩过，试试看吧，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四个人嘛，所以我们四个人就进驻到美极品的团队，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协助他们营运啊，然后做一些程式开发啦，还有做行销之类的，所以然后慢慢的就莫名其妙就进了一间电商公司啊，对吧、啊？就一切也没有说刻意想要去成立公司或干嘛，一切就是说刚好遇到这个有兴趣，然后刚好有人，然后刚好就做做看，就做啦。
你觉得在同样的环境工作，你是比较喜欢的，还是大家都是 remote？
同样一个环境，因为我刚回台湾的时候，那时候其实我一开始就是想要 remote，因为我在国外也一直都是这样子，非常非常习惯，我是从来没有想过要有办公室这件事情啊。对啊，然后 remote 的话，就有它的优点，有它的缺点啊。像比如说我们公司有一个人已经跟我们做了两年多，然后我看他没有超过五次，这种事情其实就很常在我们公司发生了。对啊，
这会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吗？其实还蛮多大公司是这样做的，至少国外的公司蛮多是这样的。
因为你先说。
哦，没有，我只是没有，刚刚只要补充，就是我自己，像我自己有认识一个朋友，他的公司他是澳洲人，然后呢，他还做电商的，做的蛮大的，他的所有的员工都在世界各地，然后也是因为他，然后我才打开我这个，哦，原来是可以这样搞，不需要一个办公室，对啊，
是。哦，这个东西它就是它有优点也有缺点啦。你优点就是你在找人上面，你其实比较没有限制嘛。因为我相信，如果我相信你们去问 Eddie 他们，你们应该也知道说，高雄的电商人才其实就是没有想象中的好请。不要说电商人才，各种
蛮少的，其实
对啊，就不多嘛。所以说，第一，它解决了我的限制；第二，我不需要有办公室的费用，因为之前我们有干过一件事啊，租了个办公室，就在那边放了半年，全公司人只有一个人进去过两次。那我想说，那我租的办公室到底要干嘛？然后后来也就把它退掉了。那这个东西它有优点也有缺点，就是说它的优点是，机动性比较强，然后就省个办公室的费用，然后找人没有缺陷。那它的缺点其实就是，你没有找到心态正确的人的话，就算他能力强，他也不见得可以待得下去。比如说可能能力很强，但是很喜欢拖稿，就是比如说你给他交代的东西就 没有办法照时间来完成。那因为远端的话，你也不可能盯着他看嘛，你就只能说以责任制的方式。那这种情况其实或者是做一做之后会有倦怠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倦怠的问题无论是实体跟那个远端其实都会有。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好处我觉得还不错，就是说因为大家见面的时间少，所以说我们其实每次聚会的时候都是非常非常开心，然后大家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的 有热情，对团队士气也很好，所以说优缺点差不多就这样子吧。
那你是怎么样去克服这个问题啊？就是在找远端的人才的时候，因为你也不能看到他，你平常也不知道他到底在干什么东西，搞不好他其实在躺在海边，然后在那边喝酒，对不对？
其实我在真人的时候，我不是很看重能力，我其实更看重的是就是我就有更看重个性吧。比如说以我们公司，我身边其实一个蛮重要的工程师来讲，他我们公司开发是 PHP， 可是他一开始进来的时候他是吉他老师，然后他也不懂 PHP， 然后他会写 Ruby on Rails， 那 Eddie 也是写 Ruby on Rails。 那我们其实我那时候其实心里有个大概有个概念，因为我有一点点的底子嘛，我第一有个概念说，你如果今天会写 Ruby on Rails 的话，你的逻辑架构上可能是也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然后跟他聊完天之后，我发现这个人的个性我很喜欢，然后会就是会，不会就是不会，也很老实。然后我后来就决定试试看，然后他也是很快，就是一两个月就学会 PHP， 然后现在成长到变成我们公司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因为我觉得技能这种东西，只要你愿意学的话，然后你又有一点底子，重点是你又有兴趣的时候，其实你要成长起来不会太差。但是如果说，对啊，所以说，但是如果说你技能很强，但是做事就像你讲的，这个可能面试第一关就不会过了吧？
可我觉得这个很吃运气耶，找到
超吃运气的，超吃运气的啊！
对啊，因为你很难在一小时的 interview 里面，真的是可以了解这个人的个性是怎么样。因为每个人都有三个不同的生活，一个是公开的，一个是私底下的，一个是秘密的。那你怎么样在这么短时间内真的是看到他适不适合，对不对？
哦，这个其实OK， 我这样讲好了。比如说可能面试的时候，我第一个会问的就是学历嘛，学历是什么样子，然后我通常不太用本科系的人，我不太用本科系的，因为我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真正强的工程师都是自己有意愿去学的。那有意愿去学的话，是不是本科系不重要。那我反而遇到那种很多本科系出来的，就是他可能本科学得很好，但是他出来之后，因为没有这个兴趣，没有这个意愿，他其实很快就落后了。所以说 我通常第一个问就是说，你的程式设计是自学的，还是你是学校里面学的，这是第一点，他能够让我了解这个人有没有热情。然后呢，我会问他说有没有在接案，那有没有在接案的话，我大概，然后如果说他有在接案的话，我就会要求他给我看他的作品嘛，对不对？那你从作品里面就可以看到，你就可以开始问啊，诶，这个作品看起来不错，诶，这个东西是谁写的。那如果他说，诶，这个前端后端他资料库都是自己写的话，你大概有一个概念说这个人逻辑架构其实也是 OK 的。然后呢，就稍微就问他说，那你怎么跟客人，比如说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你会怎么解决？还有比如说你平常有在玩什么游戏啊，平常做些什么样的事情，其实大概就是这样子吧。对啊，而且我蛮注重的一点就是说，你会就是会，你不会你就是老实告诉我，不要跟我五四三这样子。因为你如果直接跟我讲不会，然后你愿意去学的话，我是比较能够接受的。对啊，对啊，对啊，就其实大概就是这样子啦。其实应该也蛮凭感觉的。
我觉得真人真的是我自己的经验，像我最近也在转换，以前我也是个公司嘛，那也是在台北市，然后现在转换成全部都是在家里。那我发现其实有一个还蛮严重的问题，就是效率我觉得其实变得蛮差。
哦呀，哦呀，效率会变差。
对，嗯，对，然后我觉得细节也不好的及时去做调整，会变成说是时间会变比较大块吧，不是这么及时。
是
你这种时候通常都怎么去解决？
像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在台湾做到人最多，就是电商系统全部一起做，人最多的时候大概是二十几个吧。然后那时候我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当我们的人数成长到超过10到12个之后，其实沟通成本变得很高
很高。
对，沟通成本变得很高，因为我们本来我们四个人的时候根本都没在开会的，然后到了六七个人的时候，十个人以下的时候，我们可能偶尔有需要的时候开一次会，然后慢慢变成一个礼拜开一次会。当我们到二十个人的时候，一个礼拜开一次会，有的时候就是两三个小时。我非常非常受不了这种事情。然后所以说后来电商没做之后，我就把这些人全部 downsize 到十个人左右。然后我们其实就是运用一些工具，比如说像我们在 Discord， 我们 Discord 里面聊一聊，如果说哎。讲不清楚，我们直接就上会议室用讲的。然后另外这边还有一个，你刚刚有问另外一个问题，我忘记了，你问什么？你说哦，你说效率的问题吗？
对，效率的问题。
好，这个东西真的是，我跟你讲，远端的话效率一定不会比现场好，但是你要理解到一件事情，就是说这就是自由的代价，对吧？你要自由，你要自由，你就必须有心理准备去接受你的效益不会比失调这件事情。所以说我对这件事情其实蛮有心理准备，就是比如说这样好了，今天我给你一份工作，我觉得这份工作三天可以做完，然后你跟我报五天，那我觉得对我来讲，我觉得这个就 OK。OK， 但是不要说到了五天之后你还做不出来，那就有问题了。所以说在效率上的话，我会给大家一些有心理，要有心理准备说，对，要有心理准备说效率其实就是会稍微不好。可是它也有它的优点，就是说很多时候就算过了上班时间真的有问题的时候，只要他们在线，大部分人其实都还是会愿意帮你处理。就变成说你的工作时段的效率或许减少了，但是很多时候他们愿意 cover 的范围会变多了。那这样的话我觉得整体评估下来是我可以接受的范围就 OK， 因为就是你不能期望每一个人都跟你一样嘛，对不对？是你的公司，又他们在拼的是你的事业，又不是拼他们自己的事业。那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要有能够接受对方不是百分之百的心理准备，我觉得这个一定要啦。对啊，
嗯，了解。那你离开美极品就是因为你不想要管理这么多人是吗？这是
哦，不是啦，离开美极品的话其实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其实他那老板对我蛮好的啦。一开始的时候我跟他合伙入股的时候我是没有出到半毛钱的，然后他给了我蛮多的股份，可能大概20-30%吧，我不记得，他给了我蛮多的股份。然后那时候做一做的时候，其实我们自己开始接电商，然后其实我那时候又很想要专心开发我们的电商系统，那这个时候其实有点分身乏术的情况下，我那时候是跟大家谈的一个条件是说，如果做满两年的话，那些股份我就是可以全部用钱换出来之类的。然后那时候其实我想一想，我觉得反正他对我们团队也不错，然后那笔钱一开始我也没出，所以我就直接跟他讲明白说，欸，我想要多花点时间发展我自己的东西，那你这边的话我就是股份就全部还给你这样子，我就没跟他拿钱了，所以就是一个很和平的收场啊。对，
期间在，我记得你在这个期间算是电商刚起步嘛，对不对？
2014-15的时候，
那时候我很好奇，因为我其实之前也有发到过你们卖那个脚架嘛，那我很好奇那时候营收大概，
我不知道这现在不是我公司，我真的不知道能不能讲了。对了，这个不好啊，因为我已经离开了，
那时候
对吧？我已经离开了，而且对啊，这个不要啦，这个不要比较好。
你
问我，
那你拿到的你们团队拿到的配可以讲一下吗？
男团队拿到的配哦，我想一下，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团队，我们每个月有简单的资薪10万块钱，然后那个时候有三个人在里面，然后每个月简单资薪10万块钱，然后整年度发奖金里里扣扣加下来的话，应该有接近快400吧，接近快400
哦，400万，
对，就
三个人去分哦，四个人还是三个人？
算四个人啦，
四个人，
对啊，就还可以啦，我觉得还可以啦，以当时的
还不错啊，其实。
因为我们团队也不是说100%在做他的事情，我们团队其实另外还有自己的项目在做，所以说以这个金额跟我们的贡献度来讲，我觉得其实还蛮 OK 的
啊。嗯，我很佩服贝克，因为其实从跟你聊天跟你这样以往为，其实我刚开始认识你是因为 AD 介绍嘛， 然后后面其实有慢慢在观察你，我会发现你好像跟一般人不太一样，就是其实你对于电商整个系统来说是非常了解的，那可是你却没有选择主要追逐的是利益，而追逐的是自己的热情，因为你 至少你曾经大部分人可能收取到这样的收益之后，他可能就会继续往下钻了嘛，我要做更大的事业体，我要卖出更多的产品，可是你始终可以选择我想要做热情的事情，这个的关键点是什么？为什么会是这样选择、而不是？
因为做没热情的事情我会懒啊，然后懒的时候其实做起来就没有办法全心全意100%，那就是每天做一样的事情就是觉得很腻啊，都
即使他很多钱，
嗯，就除非这个金额真的是大到一个，就算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不晓得你的很多钱是代表大概多少，说我也不是很清楚。
对、比如说啊、如果假设这个事业、
等一下，我先跟你讲一件事情。你知道 Eddie 的手上有一个征服世界 World Domination 的刺青吗？
他是被你影响的。
对，然后我手上也有一个 World Domination 的刺青，因为我更想做的事情就是征服世界。那征服世界的定义是什么？就是说，我好像是2007年的时候，我去了一趟柬埔寨吧。然后那时候其实路边有一个小孩子，嘴巴在唱着 Justin Bieber 的歌，这个其实对我蛮震撼。就是说 Justin Bieber 他已经把他的影响力传播到柬埔寨，连那边的小孩子都会唱他的歌了。在征服世界的路上，17岁的他已经做到这一步。那其实我想要做的事情是说，我希望有一个东西，他可以在全世界就是都被认识，但是大家不见得要知道我是后面的人。那我一开始做电商的时候，因为我接触到了网络媒体，我那时候是觉得说，我可以靠网络媒体把我的产品送到全世界，达到我征服世界的目的。可是当我做一做的时候，我发现它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我刚不是说台湾可能比较没有进来的价值，原因是因为说台湾健康食品进来，你要过卫生署啊，你有一些法规检验，就比如说你实体产品要到世界各地的时候，它会有这些法规的问题。所以说他在征服世界的路上他是有门槛的，所以我一直还在慢慢的寻找适合我的东西，然后我觉得找到现在为止，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我看到最适合的是短网址，因为我想法其实就是说，当你可以做到这件事情的时候，钱就不会是太大的问题，就钱一定会跟着来嘛。
确实，
那对，但是我如果有机会，我有机会做一个我很喜欢的事情，然后让钱变成附加品跟着进来的话，我觉得是一件超级幸福的事情。但是我不要因为了钱而去追一个我没有热情的东西，这是我比较想要做的事情。对啊，嗯，这听起来超虚，这听起来超虚幻的、
啊。其实不会耶，其实对啊，我比较想问的是，那你一定是有 base 去支撑你去追寻你的热情嘛？
就做电商、啊，
你可能会有一些。对，被动收入等等的，
就做电商啊，对啊，所以做电商的时候赚的钱就是能够支撑我。我一开始本来以为电商系统会是我能够做大的一个东西啊，然后所以说一开始做电商赚的钱其实很多就是投在电商系统里面，投在电商的系统的人才上面。然后后来慢慢做到短网址的时候，我发现这个东西它的跨国瓶颈更低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这个东西其实好像才是我能够就是最适合我的东西啊。
电商系统是叫什么名字啊？因为我好像有点遗失掉这段。
哦，我们没有对外开放，就 super 厉害，我们没有对外开放，就是纯粹就是自己认识的朋友，然后或者是一些有来找我们的厂商，然后我们会看一下说，你的东西如果适合的话。我们就用，然后如果不适合的话就 sorry， 这样就是完全没有选择性对外开放。
很好奇为什么你不对外开放、既然这个东西是你们花大部分时间在做的、
为什么不对外开放、因为我们系统其实很讲究，因为我一路就是一个优化师嘛，我们系统里面其实非常非常讲究非常非常多优化的细节，就变成说里面的一些设定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弹性，那弹性是它的优点，同时也是它的缺点。它的优点就是你可以客制出很多不同的方案组合页面的样式，可它的缺点就是你需要花非常非常多的时间去学习。 所以说他的学习门槛是高的。那学习门槛是高的话，其实我们一开始在开放的时候就有遇到很多的商家，就是他进来，他因为学习门槛高，他不愿意花太多，就是没有花太多时间在系统上面，然后导致系统就摆在那边放着也没有用。但是呢，我们每个月却也还是要处理他的客服，处理他的金流，就有点就是没有创造太多东西 的同时，我们还要付出精力来维护你。那后来我就慢慢决定说，我不要对外开放，我就选择性开放给有给营业额有达到门槛的电商就好，这样子。
听起来是 我不知道啦，但是这听起来好像是一个使用者界面的问题。
不只是使用者界面啊，像比如说当你电商做到量大的时候， 你偶尔也是会有重复订单啊，然后你偶尔也会有比如说
来回件，
比如说一些小问题，像我们的系统登入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说昨天的订单里面有多少是重复订单，我会直接自动帮你列出来。还有比如说像假设你的平均客单价是2000块好了，你今天如果今天出来一单是2万块钱的话，其实对从电商的角度来讲，要么是骗，要么是来乱的，不然就可能是团购组之类的嘛。那像我们电商后台登入的时候，你可以设定个金额，然后比如说订单金额超过多少的单，我也是每天帮你拉出来，然后可以去做额外的处理。比如说他打电话去关心一下，你关心完如果是诈骗就取消嘛，如果不是诈骗的话，关心一下这个大量的买家，其实对品牌也是加分嘛。然后其实还有一些蛮多的细节是说，我会依照系统的营业额来帮你排出你一天营业额最高的时段是什么时候，一个礼拜营业额最高时段是什么时候。那这样的话，你的 Facebook 贴文、你的 LINE 发 EDM、 你的行销，比如说你新品上架的时间点，你可以完全围绕你的营运在走。我其实做很多这一方面的事情来，这个就蛮有趣的，这比做电商还有趣，
真的，
这比做电商还有趣。
你知道吗？我现在用 Shopline， 我过去都要用 Shopline， Shopline 是没有这个功能的耶。他应该说，
对啊，
你他不会这么直观告诉你说，像 YouTube 好了，打个比方 ，YouTube 我们假如说今天要上片的话，他会告诉你，你的观众是什么，在什么时段是最活跃的，
对，
那他会建议你在什么样的时间点发片。那通常不会是在最高峰的时候发片，而是说它可能是在一个正要起步的时候你发片，然后让那个观看人数累积，然后顺着它的 algorithm 去跑。那在 Shopline 这么大的电商，我一个月可以付到可能4万2的月租费，这只是平台月租费哦，然后还要加交易的手续费，然后还要再加杂七杂八的费用，它都没有这样的功能的。可是它是相对比较简单好用的，就是至少界面，
因为他们的目标跟客群就是要开放啊。那他如果做的这么复杂的话，他们其实也就是增加他们客服量，而且也不见得每个人都会去用，也只有你们做到够大，就是你做到够大，你了解自己需要什么的时候，你才会去看这些东西。你这些东西其实给新手小白的话，其实就是不杀杀。对，
而且
我大概能够理解，
讲到一个这个重点，像我自己在操作，像我自己用的系统平台，它也有分你的订购时段的统计。可是走到一个量体之后，其实这些细节已经不重要了，就是每个时段其实很平均，甚至年龄层其实也相对来说是蛮平均。可是当你开发这么多的数据让人家看的时候，确实是很让人家 confused。说哎，你像你刚刚提到，你还要服务嘛？所以我相信在制造这种东西的时候，很常会有一个现实跟浪漫的情怀的，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你要弄得超仔细，然后让人家可能可以运用，可是实际上拿到市场去测试的时候，发现干根本没人在乎。
没错，
大家只希望你这个功能越快越好。你现在有找到平衡吗？
这种情况其实之前真的遇蛮多，比如说之前切霸在夯的时候，大家都说我要串切霸，我要串切霸，我要串切霸，然后串好之后，其实真的用的又没几个。你说去找到这个平衡哦。有啦，其实一直都在找啊，一直都在找这个品，就是每一个东西来之前，我们就不会盲目的决定要去做，我们就做更多的市场评估啊，然后再评估说这个东西其实到底会帮到多少人，我们才决定要去做。这个其实就是每一个东西其实都不太一样啊。
我觉得 Chatbot 超难用的
啊。 Chatbot 很难用吗？
我觉得蛮难用的耶，相对于现在的，因为 Chatbot 它不像是最今年出来的 AI
那种吗？
不是，就是 chatbot。嗯，它其实很多不同的公司在做不同的串接，或是都有。可我觉得没有到，可能那时候技术没那么成熟吧。现在的 AI 相对之下就差很多、欸。
我觉得它不是一个硬需求啦。对啊，不是一个硬需求啦。所以说很多人用一用可能没有抓到诀窍或是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然后就慢慢就淡忘它了。
Yeah, 放弃了。
对。欸，那你现在有在摸些其他的 AI 吗？
没有啊，就 ChatGPT 而已啊。
啊，那你现在在玩什么东西啊？它怎么样帮助你你的工作啊？
嗯，大部分其实是给灵感而已啦。像比如说你在做行销写文案的时候，有时候比如说我今天可能卖酵素，然后我写文案的话，我的想法在这边，我大概就是想这东西里面的文案嘛。然后我这个时候我会把这些东西丢到 ChatGPT 里面，跟他说：“欸，你给我几个跟酵素相关的文案。”那其实很多时候我不会照用，但是很多时候他写的文案里面会给我一些
启发，
就是不光是启发，他会用到一些字眼，是我没有想到说，欸，这个字眼可以这样用，而且听起来还真的不错的东西。所以，对啦，对啦，应该就是启发啦。我用更多的是用 ChatGPT 在给我一些文案上面的想法。然后前一阵子，因为以前要做一个简单的 landing page 就是要丢给工程师嘛，然后现在有 ChatGPT 之后，就是设计完之后，然后网络上找个线上的服务，把图片切一切，然后直接叫 ChatGPT 说把这些图片拼成一个网页，然后这个其实也蛮常在用的，就是拼一个简单的页面出来。大概这两个方面应该是我最常用的地方，写些简单的小程式这样子。因为我有程式逻辑，但是我已经失去写的能力，所以这东西真的对我帮助是超大的。
为什么你会失去写的能力啊？是因为没有在练习吗？
我们以前大学跟高中学的就是 C 加加这些类的东西啊。那后来出来之后，像我们现在用 PHP 嘛 ，HTML。那我说失去写的能力的原因，是因为说这些语言其实我没有学过，但是因为程式逻辑都差不多，但是所以我看得懂。那我看得懂，但是因为我没学过这语言，所以我就不会写了。对啊，
这个你的应用 ChatGPT 应用跟我们都差不多欸。我发现，
对啊，就是应该，我觉得大概也就是这样子吧。
我以为会有想更加疯狂的运用之类的，在你的
更加疯狂的运。
我想问，你觉得ChatGPT 取代客服这件事情是现在达成得了的吗？
太难了吧，太难了吧。
太难了，
有时候你喂进去的时候，有时候还要吐什么，你自己都不清楚，你还给他去给他去回答客服。我觉得现在这个阶段太难了吧，他连基本的数学都做不好。如果客服来问的是说，如果客服来问说为什么我的折扣码只有折50块的时候，我没有办法想象 ChatGPT 会怎么回这种问题。
为什么 ChatGPT 的数学会不好？
它是一个
语言模型，
它语言模型逻辑
还是用猜的。
对啊，所以你说客服的话，我觉得这个应该还有一段时间吧。
可是我看到 ChatGPT 是可以解一些蛮根据你的问题，然后去解一些蛮复杂的数学题耶。那不见得是一般人解得出来的。
这我说的我不知道，但是我蛮确定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你给他的提问，比如说你给他的细节，比如说我有这些图片，帮我把这边图片组成一个网站的话，因为这个框架实在是太大，所以它组出来一定是乱七八糟。所以说，通常在给的时候，我们会给的很细节，比如说我给的时候会说 ，OK， 我这边有5张。图片，然后他们的命名是12345，然后我需要你把这5张图片照这个顺序组合起来，弄成一个 landing page， 然后它的标题要是什么，它的 title 要是什么，它的 description 要是什么，然后呢，它的边宽要多少，然后它要不要满版，这些其实我们定义要定义的很清楚，那这个东西出来才会是你要的。对，就主要是定义的问题啊。所以说，就是回答你刚刚那个问题，如果说它能够算很精准的数学题的话，我觉得前提应该是它前面在定义框架的时候要定义的对，这个我觉得很重要啊。
我自己是有看到，现在 ChatGPT 是可以直接做客服系统，欸，它好像是跟
太硬了啦，
它好像是跟 Zapier 去串接。然后，可是我觉得，我自己是没有，我觉得下一步我会想要尝试这件事情，就是，不是客服系统，是我想要试试看，请 不是台湾国籍的人，可能像他们的薪资比较便宜的东南亚地区。那因为现在其实过去如果要请这些人的话，最大问题就是一个语言的伤害嘛，对不对？可是 ChatGPT 就是直接可以把你当翻译机了。
没错，
对不对？所以可能未来请人的话，我们是可以请一些可能菲律宾籍的，或是反正就是便宜的，不管泰国或是柬埔寨，反正我们沟通，你就是我们不会有沟通障碍了。
没错，没错，这是一个超大的优点的。对啊，因为以前请人，我本身英文能力还可以啦，所以我常去 Fiverr 上面找一些巴基斯坦、印度的人来合作。
对，
我觉得 ChatGPT。ChatGPT 开始之后，他们其实也丢了蛮多的工作的同时，也有更多不懂英文的人跟他们找工作，我觉得这算是一种平衡吧。他们丢了很多的工作，比如说什么文案标题啊，或是 WordPress 写文章这种工作，应该大概就是全部被取代，但是有更多的可能就是请他们做一些程式啊之类的东西，这种就反而更多了。
那我最后、欸、你说我们这边最后两个问题，
你先说，
换一点轻松的好了，可能
好啊，因为你问 ChatGPT 说这我也是一只菜鸡啊，干你一直问我，我不知道回答你什么。
你有看你有搞一个 ChatGPT 的论坛啊，的
那个
的类似社团吧。
那个就是一个意外，我觉得很多东西就是一个意外。我那时候本来在 Facebook 上面发文，然后发了两篇之后，我就觉得说靠，大家就每天看这看的不会烦吗？我在成立一个社团去里面发好了。我要去发了之后，刚好运气也很好，刚好进来之后有些人也发了一些蛮吸引人的文章，所以那个社团第一个月，光第一个月可能就上新闻媒体大概四五次，然后不光是网络新闻媒体，我连去餐厅吃饭都看到，你知道吗？我说，靠腰，那不是我的团吗？反正就吃饭餐，就是我觉得这是一连串的巧合啦，也没有特地去做什么东西这样。
你那个社团不是十几万人的吗？现在
20、21吧，
干超扯的、
Fuck ，
我也觉得超扯的。我也觉得超扯
的。现在很多人在那边干，我其实蛮讨厌这件事情的。就是你刷 YouTube， 你就会看到一些六个方式让你用 ChatGPT 月收$10,000、20万、2万美金，然后这是你该怎么做，然后你就会看到，反正他教你一些东西，你听到好像有效或是好像学到些什么东西了，下面有课程让你买。那你为什么不会想要做这件事情吗？干你二十万人的。为什么？
你看，你等一下，你刚刚问我 ChatGPT 的问题的时候，我都已经回的，我都已经回的哩哩啦啦了。你还要我开课程？你不叫我去送头吗？
不是、啊，可是这些对不对？这些都是这样赚，他们教的东西干的，我觉得超，这次真的蛮鸟。我觉得太多，现在其实跟当初 NFT 一样 ，NFT 出来的时候，干大家都是 NFT 专家，然后现在 ChatGPT 出来的时候，大家都是 ChatGPT 专家。你自己做过很多一些灰灰的东西，为什么这东西不会是你想要搞的？随便爬一些资料，那这不难啊，你又是工程师。
可是你看了、哦、像这些东西，他这东西其实我是有热情，但是他缺少一个点，就是他的存活率不够久啊。那你看，我现在说真的，我已经40岁了，我已经不是20岁了。我20岁了，我可能就是他妈就是直接干到底了。可是40岁的时候，我想要追求的是说。我想要做一件东西是可以累积的，所以说你看我 ChatGPT 的社团，我不确定你有没有发现我是怎么用的啦。我没有想要在上面发课程什么，可是我在上面办座谈会。那我们的第二场在6月1号要办。那为什么我办座谈会这件事情？是因为说，你会发现我在座谈会的流程，就是说，你今天如果要参加这个座谈会的话，你一定要注册。厉害短网址，你才可以参加这个座谈会，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就是说，你今天买票的话，可能是400块钱，我那时候300块钱嘛，我弄得很便宜。你今天买票要300块钱，可是你只要在我这边买一个网域的话，我这张票我就免费送给你。我现在做这个，因为为什么我要做这件事情，是因为说我吸引到人来注册的话，我后面有很多的 CRM， 我可以慢慢的让他知道我厉害短网址好在哪里，慢慢把你转成一个付费的用户。然后呢，为什么你买网域我就送你票这件事情？因为很简单，你们在网络上创业，你买了网域，你基本上你不会走了，你可能一辈子就在我这里了。所以说，我要用这个东西，我要先把人都锁进来。所以说 ，ChatGPT 社团。对我来讲，它是我厉害短网址 最前端最前端的那个漏斗，他是帮我收集人进来的。然后收集人进来之后，因为你看啊，你今天会用 ChatGPT， 而且讲句实在话，每个人过了三十岁之后都有一个创业梦嘛，对不对？大家过了三十，工作做了烦，大家都想创业。那你创业的话，网络创业最简单。那你网络创业，你第一件事情要做的是什么？你买你自己的一个网域嘛，对不对？所以说，我开始慢慢，像我前面有说，我一开始的时候都是吸引行销人，但是我发现台湾行销人的数量有限，有瓶颈，可是想创业的人是无限的。如果说我可以成为第一步让你买网域，让你把你终身会用的东西挂到我这里来的时候，那我觉得我后面，其实我后面 的收入只会越来越多，它不会减少。所以说这个社团对我的目的是这个样子，就是它是我产品的一个附属行销社团这样子。
我爸爸说过一句话，就是他之前送我去加拿大的时候，他要我学好两件，他要我挑两件事情去学，一个就是程式语言，另外一个就是英语。那要我好好学，你要就是学这其中一个。那我 computer science 我大概我直接 drop out， 因为我发现干这实在太难了，就是那个语言是光是用 Java 要写一个 Hello World， 如果你碰过程式语言第一堂课都是 Hello World， 我光是写的东西我就觉得干怎么那么看不懂欸，你知道吗？所以后来把英语学好。那我想问你，就是说可是我现在其实回头看，我其实我会蛮想要走这个computer science 这条路的，因为我觉得这个也蛮符合我的个性。我喜欢一个人解决问题，一个人所谓一个解决问题是说，大量的思考可能会先从我这边开始，可是当然之后后端应该说，当一件事情慢慢起步的时候，我会想要有人来一起把这件事情完成。但是这个程式语言是一个很重要的工具嘛？那我的问题是，如果今天是一个二十五岁，像我们的听众，我们听众大部分都是在二十五到三十左右，那他们有一点钱，或是甚至没有太多钱可以拿出来直接创业，但是有一台笔电，他想要达到财富自由。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建议该从哪个方向开始学习，或是该从哪个方向开始下手？
你要讲学习还是赚钱？这是两件完全不同。你要讲赚钱，你不要讲学习吗？
学，我觉得学习是一个必经的过程嘛，对不对？可是你当然你的目的，学习的目的是要赚钱嘛
？OK OK， 其实我觉得这对我来讲，我觉得这两者是不相关的啦，因为
学习和赚钱。
对，因为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讲，我举一个我可能就上个月的事情。我们公司之前像我们的厂商啊，我们的那个Google Workplace 的账号，其实都放在同一个账号里面。比如说，我今天有三个厂商都在这个 Google Workplace 账号，我自己的厂商，我自己也在这 Google Workplace 账号里面。然后呢，我后来想要把这个东西独立出去，那我觉得它超级麻烦，因为它可能是你要开新的账号，网域这边要删掉，然后网域那边加进去，然后要把资料 copy 过去，我觉得超麻烦。我就去 Fiverr 上面找人来帮我做这件事情。那我找了一个巴基斯坦的人，然后他帮我把这件事情处理好之后呢，他跟我说：“哎、欸，他说，哎、欸，贝克，我们这边除了帮你转这个之外，我们还可以提供 reseller 的服务，就是说，你如果把我们变成你的 reseller 的话，然后呢，你每个月可以省一点点钱，然后你的服务一样照常进行。”我听完之后就 OK， 好，你挂 reseller 就过去。那这件事情结束之后，我学到一个什么东西，就是你很多能够赚钱的带路的东西不一定要非常非常的技术，但是你要解决别人的麻烦 ，OK？ 当他解决了我不想要做 migration 的这个麻烦，然后呢，我进去之后呢，他后面 upsell 我什么？你把我变成 reseller， 我让你赚少一点。那你说这个东西跟学习有太大的关系吗？其实我觉得没有欸，因为我觉得你说 Google 搬账号，说这我一定做得到，但是我不愿意花时间做这件事情。所以说，你说今天一个年轻人二十几岁，他如果想要赚钱的话，想要累积些什么东西的话，对不对？我觉得可以先看他本身有些什么样的经验，比如他可能会做 Photoshop， 或者是说，就像我刚刚讲的这个东西也好，比如说可能 光一个账号 migration， 那 你看 Fiverr 上面就是各种什么样的鬼东西都有。那当你去做这些事情，你接触到很多客户的时候，你可以慢慢的去理解说这些客户除了这个之外他还需要什么。那很多时候像 我很喜欢创业的时候从需求点出发，因为我觉得从需求点出发的话你失败率超级霹雳的低。但是如果说很多人创业是凭空想象说，哎，我觉得今天有一个共享衣服共享袜子的行业好像有人会用，那你从这种幻想的出发点出发的话，你的失败率就一定是高嘛。所以说你说针对这些年轻人，我觉得如果今天你想要赚钱的话，我觉得可以先稍微去 Fiverr 这些地方逛一下，说你可以提供什么，然后从里面去找出你服务的这些客人他有什么需求。如果说他的需求是大部分人都需要有简单的 PHP 写程式能力，有时候这个时候你再去学这些东西，你才知道你学的东西一定是会是有用的。 我做事是比较偏这样子啊。
对啊，这就是你的思维的框架，我觉得很棒欸。就是你没有浪费时间，你直接去找哪里有黄金，然后看大家都在怎么挖那个黄金，然后去学如何去做这件事情。
像那个时候我们前一阵子不是推了那个 QR code 上面带图片这个东西
啊，我有看到蛮酷的。
对啊，我那个时候其实一开始 QR code 我就是去 Fiverr 找人来设计，然后设计了，然后每个其实也很便宜啦，每个大概就是15-20块美金而已，然后我就设计了20-30个。那我设计完之后我就一直觉得说，靠腰，这东西妈的，这东西一定要经过设计师吗？没有办法程式可以写吗？所以我就开始去 Google 找说有没有办法程式可以完成这件事情。然后我是找到了程式设计师他们社群里面的一个公开的程式码啊，我其实也就是把这个程式码稍微修饰一下就放到我们后台给别人用，其实也就是这样子而已。对啊，就是从里面去找很多的小细节，说有什么东西是可以符合使用者的需求，这样。然后那个东西其实对我帮助是超级霹雳大的，因为以往我们厉害要找一个人来注册，他的成本可能大概就是一个注册，不是付钱，一个注册他的成本大概就是在400块台币左右，400块台币，
超扯，
所以很高，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高，非常非常的高。可是我执行的那个 QR code 专案之后，然后我昨天又上了一档新的 landing page， 然后我们现在每一个注册其实不到1块美金，30块台币而已。然后他其实就给我看，他让我看到了一个市场的切入点，就是那你仔细再想一下这件事情，谁会用 QR code？ 要么你是行销者，不然你就是老板、创业家。那你不懂我的产品，你不懂短网址，你不懂什么的，我不 care， 没关系。你因为 QR code 先进来，我后面再慢慢教你我们的东西好在哪里。它就是我一个，那我觉得这个东西会是我之后打国外的一个很重要的武器，因为我觉得我如果要跟外国的人讲说我们的短网址有多好，叭叭叭叭 ，shit man， who the fuck gives a shit？ 就是，但是你如果给他一个设计，他看起来美观东西，他为了这个东西注册你的话，我再慢慢的跟你讲我的服务有多好。
所以是这个 QR code 是它由来是因为大量的测试不同的方法去降低 CPA， 然后刚好 QR code 中了，还是你是怎么样看到这个？
我就是有一天就是我想一下我为什么哦，我想到了，因为我那个时候在。我那时候在一个社团里面看到一个小玩具，然后那个小玩具上面印了一个 QR code， 然后我就想说，欸，这好像还蛮酷的，我就印了一些 QR code， 然后自己在家玩玩看，然后想说顺便送人。结果我后来发现 QR code 它是一个小拼图啦，然后我后来发现这个 QR code 印在拼图上面的时候，因为 QR code 有时候黑白线条嘛，拆乱之后拼不回去。我想说因为它太复杂，拆乱之后拼不回去。我想说哇，那拆乱之后拼不回去的话，这东西就没有意义啊。那我就想说，那我可不可以加一点设计在上面，因为有设计有线条有颜色的话，你要拼回去就很容易嘛。所以我就去 Fiverr 找设计，我一看惊为天人，说哇靠，怎么 QR code 可以设计成这个样子。然后我就想说好，那我来试试看说这个东西能不能当做我的利基点来做一个行销上面的切入，这样子。就这样子而已，就是这样子。
哇，干，这也算是因为你平常就是眼睛在打开的，所以你是刚好运气好看到这件事情。
对，超运气
了。可我觉得这不只是运气的成分，就是我觉得这是 看事情的角度的问题。像为什么我们其实常常问来宾说，为什么你要赚钱嘛？跟你怎么去选择你要赚钱还是从事你热情的事业？那之所以你会好像感觉运气很好，其实不是，只是因为你看事情的角度是不一样的。你从比较想要钻研、想要了解这些事情，而去 digging， 而去发现的说，哦，原来这个市场或者这件事情。是这样执行，就像你的厉害也是因为透过，哦，你本来只是想要多一个服务嘛，所以即使它的本质上不是从电商平台开始获利的，可是却让你找到了一个更加，哎，你觉得这个东西才是你未来可以发展的事情。那
是
可是现在大部分就连我在我其实到现在还是很困扰一件事情，就是我的热情到底哪里。其实我是一个持续找干，然后好像这个可以，然后做一做就发现干这个事吗，就是很常被这种事情困扰。
没事，我到了38岁我才找到热情的所在。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我觉得它就是一个，你在找到真正想做的事情，就是慢慢累积能力跟慢慢累积钱跟资源嘛。然后等到你真的找到的时候，你有信心把它全部灌下去的时候，就是一个我觉得很有机会的一个东西这样子啊。对啊，前面也就是找啊。
是，像贝克，我跟你认识的时候，可能你都还没有，可能还30，认识你应该有七八年，你看过一次面，在西门町的那个 Friday。
欸，说真的，我真的，我一点印象都没有。我
没关系，因为那时候我才
等你们过35，就知道你的记忆力会疯狂的直接往下掉，你知道吗？真的，
那时候反正认识你，就是因为你一直在网络上是一个还蛮出名的人，我看你的自己的那个人档案，我看那边的互动率很高，欸，就随便一篇贴文都500个、300个、700个、1000个，你就是常常跟人家吵架，刚开始嘛，那
对，一开始
的時候那时候那是你的时候，那时候还是差不多，也是到现在为止也是蛮看你很直言不讳的，就是分享你自己的想法。那直到你现在最近才刚过40，你有没有一些转变？跟其实我本来想问你的是，为什么你会想要花时间去跟人家吵架？因为感觉不是
你说一开始吗？
对啊，一开始
现在应该很少了吧？现在超克制了，
稍微少。那这样转变是为什么？是过了40岁吗？
我摆明跟你讲，我一开始从美国回台湾的时候，我前面2年我是没有在工作，因为我的收入自动化。然后我回台湾之后，一开始也没有，我刚好说嘛，2011年还左右回来的。可是台湾的电商红利是2014左右嘛，所以大概2011、2013左右这段时间，我每天其实不是钓鱼就是在打牌。对，我不是，然后闲没事，然后就去，后来真的没事做，我就去参加了一些电商的社团，然后看到有一些人这样PO出来的东西，就干这到底在讲什么鬼话，我就觉得说去戳一下好了，去戳一下好了。对啊，
哦，原来是这样起步的。那
对啊，对啊，
你到这个40岁之后才找到这个热情，我其实一直很，因为我发现你的字迹很酷，你都会讲你的兴趣。通常我是到这个年纪，我不太会讲说，哦，自己平常兴趣是什么，比较少，可是你都还是会持续分享。
为什么？
因为我兴趣蛮没有什么兴趣吧，应该这样讲。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生小孩，还是时间。其实我发现生完小孩，你最近也生小孩嘛，时间其实是变得更少一点。
你小孩几岁？
4岁。
哦，比我的大2岁，比我大1岁。
你现在还
OK？
我觉得每一段时间累的不太一样，就是等他开始讲。讲话之后，那个体力耗得更快一点。所以我其实想要问的事情是，德州扑克，我其实想要讲德州扑克。我看你有些照片是你有赢钱，你的战绩是还不错吗？
这个东西是这样子，我从2007年就开始打了，前面几年是赔钱的，但是到后面的8、9年，基本上每年都是赚钱的。然后它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兴趣，它也是一个长期需要研究跟钻研的东西。而且我很喜欢德州扑克，是因为它其实跟创业的逻辑非常非常的像。而且它很注重一件事情，就是你要长期去做正确的决定。我这边举个简单例子来讲好，比如说，冠达，比如说你手上拿着 AA， 然后我手上拿着67，然后呢，你把这个东西输入扑克计算机里面哦，就是67会赢 AA 的几率就是18%，它这个是它就是统计，它就是数字
固定。
那我们今天对， 我们今天在一场牌局，我拿六七跟你的 AA all in， 结果你输了，你可能觉得说干运气超差。可是你要想到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我今天100次跟你 all in， 你的100次 AA 都这样子跟我的话，你100次里面你就是会赢个82次，你就是会赢个82次。所以说今天这局输掉了没关系，我只要确定我的决定是正确的，我长久下来我绝对不会输。它其实就是一个这样子的观念。那比如说有的时候你在出现的牌你要买花的时候，那这种时候比如说别人下了一个注码， 你决定要不要跟这个注码去买花的时候，这时候你就要算的是你的投资报酬率。比如说你花这个钱你买的花值不值得，你买到之后对方还会不会再付钱给你，这其实就非常非常多，我觉得跟创业上面非常非常多类似 的思考逻辑。欸，对，你们有在加拿大有在打吗
？Poker 有在打，嗯，但我没有、
okay.
我没有像你这样子这么的钻研在打，因为那时候我其实在加拿大是没什么钱的，我到现在回台湾我也没有这个嗜好去打德州。
是是是，所以德州扑克其实对我来讲，它就是一个也是我很有热情的东西，但是我以前有试过，比如说去澳门连续打牌打两个礼拜，然后回来之后就觉得哇，这实在是太累了，这实在是完全没办法，所以我就决定我还是把它当成兴趣就好。但是我也有从德州扑克里面衍生出一些创业的项目啦，对啊，我以前有做一些跟德州扑克相关的 app。然后其实也卖的还不错，然后只是说后来就是决定还是把它当作兴趣，然后专注在一些像短网址啊系统这样子的东西上面的。
所以你现在在做一些东西，滴滴扣扣加起来，应该是最主要还是在短网址和电商系统这边，其他大概就是做个兴趣，也不太算是一个可观的收入，这样说好了，是不是？
嗯。对，可以这样讲。像德州扑克那个时候，其实在打的时候，有的时候多的时候，一年也是可以赢到个七八十万吧。
哇、wow.
哦、啊，对啊，
哇、wow. ！你自己对于时间，你我相信你应该是觉得时间对你来说应该最宝贵的资产吧？因为你看你现在
没错，一定是这个样子，
一定是这样子。那你在学习德州扑克的时候，你是怎么学啊？
其实都不像我以前会去参加一些那个网络上的教学课程、教学网站，然后但是他的教学网站跟别人比较不一样，是别人可能是某一个导师他自己的课程，然后我去参加的一个网站，它叫做 runitonce.com，runitonce 就是跑一次 runitonce， 然后它上面是有集合了非常非常多的教练。然后呢，每个教练有自己的专长，比如有的专长比赛，有的专长现金，然后有的专长是比如说10人，比如说可能8人桌4&Go 之类的，然后你可以进去选择你想要看的教练去学习他们东西，然后他们打牌会跟你讲解他们每一副牌背后的逻辑，然后学习完之后呢，就是实战练习嘛。啊，我以前工作的时候，我其实很常放一台 iPad 在旁边，我边工作边打牌这样子，我以前蛮常这样打线上，但是金额都不大，金额可能一场比赛可能$20左右，但他人数非常非常的多，所以说那个时候有的时候赢一场下来，我赢过最多的好像也是个2-3千、3-4千块吧，对，然后四五千块这样子，有的时候赢一场也是这个样子。那在这个好处是说，他比赛金额够便宜，有的时候做事忙一忙。就是电话来什么干、啊、就不管了，随便他这样子自杀这样子。所以说你说找时间去做这件事情，因为我的工作其实有很大一部分其实也是比较自由，然后我到越后期，我慢慢发现说我一定要把很多实做的事情放下去，才有办法去心思去想说公司未来要做什么，接下来的下一个阶段是什么。因为比如我举个简单例子，假设你今天公司很忙，但然后你每天忙着在出货啊，你是要怎么想公司的未来，你根本不会有时间去想这些东西。所以我尽量会把我的时间排开，然后去我会接触很多的兴趣，做很多的事情，然后从里面去慢慢看说，诶，有什么东西其实是可以帮助到我公司成长的，这样
酷诶、欸、
对、啊
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可以在这个 podcast 这边做一个结束诶、欸、怎么样，
好，
还有什么问题想要、
啊、
冠达想要问吗？
其实我因为我在研究，我做一个问题，如果我看到贝克他在网络上有打一篇网志嘛，那其实我一直都很，我一直都觉得蛮敬佩，说有人可以把一件热情去把它做到，就专业到很深这样。那听贝克这样讲，其实你以前也算是一个执行者的部分。那
我一直其实我一直都是啊， 我其实一直都是
你到近年有点跨度到说你现在开始管理，然后甚至是想到说要把一些东西下放。那我想要问的问题是，执行者都会有一个毛病，在转换成这种管理者的时候，就是他会放不掉心中那个完美的样子，因为你在执行的时候你总是会把它想要做到、
欸、对，是是是，
期望的期望。那你到现在你已经要放掉了，你怎么去抉择说这个事情就是长这样，还是你要继续雕你下面的这些同事把它做成你想要的样子？你会怎么现在怎么去取得这件事？
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有一点抽象、欸、因为比如说可能我今天，比如说我今天安排他们做一个工具，然后他们做出来的话可能不是我想要的样子，但是如果我知道他们做出来的东西是不影响转换，不影响使用者体验的话，我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比如，但是如果他们今天做出来的东西，从我的观念上来想，会影响转化，会影响使用者体验的话，我可能会雕到他把这个东西做好为止。因为这个其实很简单，因为公司的现金流会取决于你带来多少营收嘛。那你今天在下广告的时候，因为我们就是数据派广告行销起家的，今天在下广告的时候，你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个东西最大化。当你没有最大化的时候，其实你就是在浪费钱。所以说任何会跟效益相关的东西我会雕得很紧。但是如果说今天可能他做出来的东西
只丑，
也不见得是丑。我想一下我每个例子，比如说他今天做出来的东西，他可能按钮放的位置可能不见得是你想要，或者是我比如说使用者进去看数据，然后数据呈现的方式跟你心中想的不一样，那这种东西其实我就会给过。对，我这种东西我就会给过，因为我觉得数据呈现的方式这个其实本来就蛮主观的嘛。但是只要使用者前面愿意进来，愿意注册，愿意用我的东西，那数据呈现的方式的话真的不行，我们以后可以慢慢的修。但是最前端面对客户第一线的东西我是非常非常的刁的。而且我雕的程度是甚至到说，比如说你看我网络上写了很多的网志，那我其实我写作能力非常非常快，我写完一篇我可能只需要大概20分钟，但是我为了审稿，我为了排版，我为了让这篇文章好阅读，我中间会去替换掉非常非常多更好阅读的单字，所以光审稿阅读替换然后重读五六遍这件事情我可能会做两个小时。
欸、你知道吗？我看到你的网志，我有很深刻的体验呢、欸。因为我自己是有对 copywriting 是有一些研究的。我其实发现你用的语言，你刚刚有说是非常简单的，这个简单程度大概是在可能国中的程度。那我发现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没错，
你在写文案的时候，我跟你讲，很多人都会认为，包括我自己以前也是一样，会想要挑一些，对，挑一些很。Eddie 很喜欢说空泛的字眼，但是听起来好像就是很酷，或是很有那种文学学艺学很有素养的感觉。可是其实是会让人家不想要去阅读，或是人家阅读不懂的。你很刻意的，我发现你在写文案的时候，那个架构是很明确的哦。然后你甚至假如说今天你想要做到什么原因，是因为你想要这个和这个，你还特别把它框起来。那这两个就看起来很像是一个，有点像是一个公式里面的不同的 components、嗯、然后你可以用文字的方式去把它具象化。我觉得这是、哦、我看到你的文案，我觉得哇蛮佩服的，因为你要把它写成这么简单的语言其实不简单，是不简单的事情。
超级不简单的。因为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我每一篇写完之后我自己会重读非常非常多次。我会假设自己是从来没看过这篇文章，从来不认识这个人的情况下去写这篇文字，因为我很相信一个东西叫做白痴行销啦。白痴行销的前提就是，如果我写的东西 99% 的人看得懂，我的潜在客户就是 99%。 如果写的东西只有 20% 人看得懂，我的潜在客户就只剩下这 20%。 那我到底要做什么？我当然是要做一个我写的东西越多人看得懂的情况下越好。其实你去看我每一篇文章，你去看编辑内容的话，我每篇文章其实都编辑超级超级多次，因为我会看留言，然后留言看说有人反映说有什么地方有可能会稍微不正确的话，我就会去想办法说我要怎么修饰，让别人对这个意图就是能越更看得懂我写的东西吧。
我觉得这很酷啊，因为你看，你其实，在你大半辈的时间，28岁以前都在美国，你那个时候要回到台湾的时候，变成是转换另外一种语言，那个时候还没有 ChatGPT， 所以你在文案上面，其实你应该是花了蛮多时间去琢磨，然后到今天这样的程度，对吧？
嗯，其实我中文只有到念到国一而已啦，所以然后我的中文其实我现在是没有写的能力，就是你把字放你叫我写一篇文章出来是不可能的，但是你如果把文章放在我前面，然后要我照着描它照着写的话是 OK 的，所以我中文能力其实就是可能就以前看很多的金庸小说之类的吧。
不是啊，那刚刚好啊，因为你的中文程度，你的文案程度大概就在国中，停留在国中嘛，这刚好就是很好阅读的，
没错没错，对对，我觉得这也可能也是有帮助的地方，对啊，因为我觉得写的简单让大家懂，因为你写东西的目的就是要传达讯息嘛，你写的东西人家看不懂，讯息传达不了，我写这东西要干嘛？
懂
对吧？
完全懂，
广告文案也是，页面也是啊，对啊。
冠达，你还有问题吗？
还有，我有一个，还有个问题，可是我最后一个问题好了，就是在你是数据派的，可是有些东西是数据无法，有些数据是无法量化的，有遇到这种情况吗？比如说
有些数据是无法，哦，对啊，你说它没办法量化，其实我的观念其实也是还是让数据说话。比如说你说美感这种东西，就 A/B 测试嘛，你拿 A 图跟 B 图比，看看谁的转换比较高，我就是用它的，我不管它美跟不美啊，因为其实像长期这样子做数位行销下来，因为比如说你广告出现在某些版位，英文有一个词叫 banner blindness， 就是当你的广告永远出现在那个版位的时候，使用者是很容易去忽略那个版位的广告，或者是当大家都做得很精美的时候，你做得很丑很丑的时候，反而你才是吸引眼球的那一个。所以说这个东西我不看审美观，我觉得就是设计师做什么东西，哦，你觉得 OK？ 像比如说我在做图的时候，我反而不喜欢一个设计师做很多的图，我可能会去 Fiverr， 我可能找10个不同设计师，哎，你们每个人做一个，然后我放上去试试看，你们谁的数据好，我就用谁的。然后我接下来跟合作的话，可能就是把数据最差的几个先剃掉，然后剩下的话，可能之后再合作这样子。我虽然说这东西，我觉得我还是偏数据派啦，我还是偏数据派的。对啊，
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很实用啊，
因为我本身就没有什么审美观念了啊，对啊，我本身就完全没有审美观念，对啊，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好看，什么是不好看。但是有的时候你看到一些，像以前我们有做过一档产品是那个美白牙贴的东西，那美白牙贴那时候我就做了一个 A/B 测试，我用了一个使用前使用后，就是使用前很黄，使用后变白。正常的牙齿，然后我另外一个测试是使用前使用后也是很黄变白的牙齿，但是他的牙齿是非常乱七八糟非常丑的，然后我第三张测试的图片就是一个白人女生笑笑的这样露着牙齿，就这样子。我跟你讲，我们在开始之前我都以为那个使用前使用后的点击率或什么东西会是最好，完全没有，那个笑笑白那个白人女生笑笑露着牙齿，她的点击率转换率基本上是前面两个的好几倍。然后我后来慢慢觉得我没有办法意识到为什么，因为我以为使用前使用后更能够说服消费者，结果没有，很多人看到那个使用前使用后觉得那实在太恶心了，他们根本就不想看，根本没有意愿把它读完。对啊，所以说很多时候我觉得太多人在行销的时候把自己定义在自己的经验上面的话，嗯，会没有办法突破这些简单的框架啦。
我觉得是啊，我觉得是。其实台湾做数据分析的人，其实比较应该说电商派的人，大部分还是我觉得还是以感觉去为主了。像你做到这么精细的去，真的，像你做到这么实际的分析，其实是非常少数的。可是这个其实才是我觉得一个做电商，你就是要绩效嘛。那你本身如果有绩效去表。它只要不是影响品牌，整个文化或架构，或是整个观感上的，其实本来就是应该要这样实际。
其实我觉得我能够理解为什么台湾人做这个其实比较不重视这一块，因为你台湾的广告流量跟国外比，它就是便宜嘛。那便宜的时候，你就可以硬尬，你可能硬尬的话，你就还是有个 ROAS 3或4这样子，其实公司要活下去很 OK。可是国外的广告费是台湾的 3倍、5倍，甚至10倍。我有看过那种$100多CPM 的那种广告版位。那这种情况，这种情况下，你不很多时候他们在卖低档产品的时候，根本不要求赚钱，甚至只要打平就阿弥陀佛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要算的是每个客户的终身能够提供的价值，可能第一他是赔钱，但是100个人买里面有50%会回购的话，后面其实就是赚钱的嘛。那当你的广告费这么贵的时候，你不优化到这么精准的时候，很多时候你的公司其实在国外的环境下是活不太下去的。对啊，但我相信之后，像你看，其实台湾的数位行销这几年其实成长非常非常的多。从一开始没有人 care 数据，到现在大家都 care 数据，为什么？因为广告费变贵了嘛，就是这样子啊。
嗯，没错，
对啊，
没错，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我觉得是环境的关系啊。
也就是说，你在国外已经待过一轮，那边有点像是大师班，回来这边是有点像悠悠班这种感觉。
像我这种技能，在国外其实也不算是非常非常强，也没有我大概就是中上段班而已吧。对啊，我也没有说，因为国外强的人超多的啊，
太多了，
难怪回台湾那么，难怪回台湾看到这些，看这些白痴。我看到你，看到你的文案里面有一句话说什么啊、你今天Facebook 想要做就是把使用者留在平台啊，你今天贴一个网址，把使用者导出平台，那 Facebook 直接把你的触及降低，那是你活该，哈哈哈哈。我看到这个，我觉得干。你讲话是蛮实在的，你知道吗？就是真的实在，不没有没在跟你包装糖果，
没在跟你53的，
没跟53的，就是什么是什么，就是这样子。我是一个蛮 real 的感觉、
啊，很简单。我又不，我讲的那个人那个对象，我反正我也不认识他，也不就是他可能明天就忘了我是谁啊，我也不知道他是谁，我随便啊。
我相信这种人应该是会记住你的啦，只是不知道你真的长什么样子，但今天会知道。
贝哥是生女生吗？还是男生？
男生。
OK，
对
，OK，
男生。
怎么会是这么晚生啊？题外话，
为什么这么晚生哦？其实也就是
为什么要生？
为什么要生哦？我也不知道啊，就有啦。对啊，
我是没有计划的。应该说你自己有看。
我不晓得，我觉得人到心态到一个年纪的时候开始转变，开始转变说，哎，可能有个小孩子还不错，就是有些东西我觉得能够教他去陪他一起玩，我觉得好像还不错，就生啦。对啊，然后生完之后就是整个世界大反转了。
怎么说？
差别是什么？
对，差别是什么？
以前创业偏向热情，以前创业偏向热情，现在变得有比较稍微钱的导向。因为去想说以前真的真的会，以前就是因为热情，然后你赚的钱其实就是够自己用就好了。因为当你把一个热情发挥到某种程度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在我觉得一个月要赚个几十万块，要维持住一个人的生活，其实是非常非常容易的。可是当你有家庭，尤其是有小孩之后，你想要他提供他最好的，你想要他做到，就是你想要他能够。我也不知道，就是很爱他嘛，就希望他一切都得到最好的时候，其实就会想说，欸，我是不是应该多赚点钱，把环境再提升一下，然后把一些物质生活，可能我自己不那么需要，但是他可能会想要稍微好一点之类的。我相信你，我相信你们有小孩的应该也会有一样的想法，可能自己不需要空气滤净器，然后因为小孩好，我去买一台，我可能甚至每一层楼放一台这样子。对啊，对啊，就是就慢慢就变成说，欸，有可能变得有稍微钱一点导向，以前有一些比如说很赚钱的东西，但是因为不想做可能就不会接，那现在遇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哎，很赚钱然后又很简单，那就 OK， 那就多少做一下吧这样子。
那我最后一个问题，你现在小孩2岁了，你有发现你现在要进入一个事业的另外一波吗？
有欸，我有这个感觉，因为可是我觉得是要进入事业的另外一波，我觉得跟小孩子其实没有太大的关联。我觉得更大的重点是我找到我想要做的东西啦。对啊，
但会不会是因为小孩子给你的一些，像你刚刚说的，你看钱的方式不太一样的吗？
对对对，嗯，你这个问题说真的我没有想过，欸，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看钱的方式不太一样。
嗯，或是你看待一个事业，就像我们刚刚提到说，哎，有没有什么其他东西你不会想要做吗？你就说像课程，你是不是觉得说这不是一个持久的事情吗？你会想要做一个永续的， 这个永续的来自于可能年纪到现在这个程度，加上有小孩有家庭要养
课程哦，我们会做课程啊，之前不会做啊，因为但是我不会做那种个人的课程，我会做比较偏向是厉害短网址的实战运用跟使用的课程，这种会做啊，因为这个其实我觉得蛮必要的，因为就像你刚刚讲的，功能这么多，你要每个消费者注册之后马上学会怎么用，这其实有点困难。然后后来，当你这种教学越做越多的时候，它就变成一个课程了。
对，
而且其实像我们最近其实有遇到越来越多的一个状况，就是我身边很多电商老板朋友嘛，然后我遇到越来越多状况，就是有人跑来跟我讲说，他们履历表上面有收到有人说他们会用厉害短网址。或者是他们是厉害短网址很熟悉的用户，然后呢，我这个时候其实有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当大家把会用这个东西当成一个技能的时候，那我觉得我应该要更加的去加强这件事情。为什么？是因为说，你看哦，我们今天做任何产品。软体也好，可能电商也好，其实要被复制是非常非常容易的。比如说短网址，它没什么技术，它就长那个样子。一个工程师进来我这边，他只要稍微复制一下，他就可以做出一模一样的东西。那唯一不同的地方哪里？这可能就是行销方式吧，对不对？那你看哦，今天如果说我可以，我看到很多人因为会用我这个东西而引以为傲，然后会在履历表上面写这个东西的时候，是不是代表说？我可以出一些课程之类的东西，我让更多人学会用这东西，我要想办法把这个东西植入行销界。如果说我可以把它当做一个行销人的标配，就是你进入行销界的标配的话，而且我可以很有把握的跟你说，你今天如果会用厉害短网址的话，你的数位行销技能是绝对不会差到哪里去。OK， 那如果说我可以把这件事做好的话，我把这个东西，这个工具植入到行销界的话，植入到所有的基础里面的话，我觉得我被取代的我被取代的可能性就变得非常非常低了。所以说我们接下来的方向其实就是这样，就是说我们要让这个东西让更多的企业主认可，然后让更多的使用者愿意把他们会用这个东西写在履历表上面，然后同时我们会有课程来教他们更多实战上面的运用。我想要把这一块做起来，就是植入到业界里面，让我的被取代性降低啊。这个是未来
要
right， 这个就是我接下来要努力的方向。对啊，
酷欸，那酷差不多，我觉得今天 podcast 可以到这边结束，怎么样？
可以啊，你们通常 podcast 都是多久啊？
大概一个小时到90分钟，今天大概两个多小时，
远远超标。那你们还是不决定不剪吗？
不太好剪啊，因为这东西这是我们在聊天中，这是有连贯性的。但没关系，我觉得今天得到蛮多有用的资讯的。然后你也是我们第一个请上来的工程师，财富自由了，快要到财富自由的工程师。
希望。我算是工程师吗？我都不敢自己讲自己是工程师，因为我不会写、啊。我比较
算是
一个混种吧，
混种 hybrid
大混 hybrid， 我比较偏 hybrid。对啊，
算是一个问题解决的problem solver， 可以这样讲。
problem solver
一定是啊，
对
不对？
对，对 创业必备技能，
一定是必备技能。对，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喽。